嘿，大家好，欢迎大家啊，再次在周三的晚上8点钟来到知乎的圆桌直播活动。这是关雅迪开放对话视频播客的一个新的系列，叫未来的未来。打算从我身边的好朋友，熟或者不熟，今天就是一位新朋友，他们是在各行各业都是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和自己多年的积累。那么从他们的视角，我们稍稍的关注一下当下，展望一下未来。那今天呢是2022年的11月16号的周三，北京时间晚上8点。那我请来的这位嘉宾呢，他是在美国的时间，然后这是第4集。我们今天有一期的这样的一个标题是“我吃什么就是什么”，未来的健康饮食方案是要聊聊跟大家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健康饮食的话题。好，那我们有请今天的好朋友 Mike 凌云。凌云你好。
哎，你好，关雅迪啊，非常感谢你这个邀请。
咱们俩其实没有对话过，
没有见面，
对，没有见面，
没有对话过啊，完全就是互相通过社交媒体啊，了解对方的一些经历啊。我看了你的经历，今天我首先说一下，今天我来做客你的播客，下一次我要邀请你做做客我的节目。我有一个节目叫做《凌云说》，我一般就是跟你一样，也是身边的好朋友或者是有想法的一些人来分享一些他们的经历想法啊。So
对，咱俩看来有点彼此还真的是叫惺惺相惜。你的很多短视频，你做客的几档哪怕是很小的播客，然后我都有认真的听，而且你的微信号的一些文章有几篇我是印象深刻。所以当我脑子里面弹出来关于健康，关于特别是营养学相关，又懂又有专业的医学和运动背景，我脑子里面真的就是直接就弹出了你的这个形象。虽然那个时候我还完全没有见到你，然后跟几个朋友一问，哎，大家说好啊，刚才在我的微信上，咱们应该有个共同的好朋友是 Erica 啊，就是那个 AG1
AG 呀，
他都说哇，凌云好棒，很高兴你们俩能聊天。我说好呀，反正我们一会儿可能会聊到微生物群，聊到肠道系统健康的时候，我们可以也顺道提到一下 AG1， 毕竟那个产品我是真的在过去1年多一直在用啊。好，那能不能让那个麦克凌云，谢谢能够接受这次邀请，再来到知乎，跟知乎的网友我们这次为主啊来互动，然后其他的朋友如果通过其他的媒体看到我们的视频或者听到我们这期的音频的播客，也多多的在评论区留言，然后在微博上可以全网去搜索凌云 Mike。对吧，你基本上我看全网都是凌云 Mike， 去就能找到他啊。找到我很简单，关雅迪就是我的名字，也是全网搜我的名字就可以了。那凌云是这样，我自己呢只是班门弄斧，不想把你的背景，我就非常专业的背景，我嘴里面说出来不合适，能不能你先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今天请你来做专业嘉宾，你的专业背景到底是怎样的？
往往要我介绍自己的时候，我觉得总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有很多时候我问自己我是谁。那很多时候我们用一些我们的履历啊，用我们的一些抬头啊来代表自己，但是我去年2年花了很长时间去寻找，去问我到底是谁。我现在差不多找到方向我是谁了，但是有的时候无法跟别人去说，所以很多时候介绍的时候还是用那些抬头。我的抬头的话就是我是极客运动 APP 的创始人，我创办了一个运动的 APP， 到今天还在运营，叫做极客运动，也就是立即马上的意思。然后其他的我一些抬头，我是西兰花代言人啊，因为you know 我比较崇尚天然饮食，植物基底饮食，所以我是西兰花代言人。我最喜欢的运动是瑜伽，那我自己是自己任命的瑜伽大使，不是哪个瑜伽品牌的大使，就是瑜伽大使。我的使命是把这个好的运动分享给更多的人。然后还有什么特？运动艺术家，因为我不是一个健身教练，我也没有任何教练认证。我觉得艺术家就是做自己表达自己的一些东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个人都是艺术家。
对。
然后关于教育背景的话，我是1994年在上海医科大学，那个时候的上海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现在是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临床医学硕士七年拿了硕士。然后毕业之后来到美国，在布朗大学差不多工作加学习5年吧，拿了个医学科学硕士。
哇，
差不多快拿到博士了。
12年过去了， 对，这就12年
哦，
过去了，
一晃就过去了。所以，但是后来我有点担心，就是哎呀，又有医学，又有这个博士，那这是不是我此生就被陷在这个领域了？所以有点害怕，所以跳出来，去考了个 MBA，所以做了一些商业上的事情。我的履历的话，做过5年的管理咨询，在美国的德勤管理咨询。后来就自己创业了，就自己创业啊，认为喜欢运动，然后追求健康，所以直到今天，那当然创业的路上也经过了一些调整，所以回过头来，我没有此生没有想做健康方面的事情，考医学院是因为我爸妈要我考医学院，但是就去读了，我非常喜欢，所以回头看看，哎呀，其实我一直都在做健康的事情，所以。
是的，哇，明白了。所以说，听上去咱俩还有一点很相像，就是我现在也刚刚开始读一个全日制的博士。照你这么说，我还真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毕业，希望吧。此刻你看到我的背景啊，就是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的宿舍里面。我发现，为什么在这儿直播呢？这儿的网速实在是太快了，就是咱俩怎么聊都不会卡，所以我有重要的直播活动，我宁可蹭一下学校的网络啊。感谢啊，我听明白了，就是你其实不管怎么去自我寻找，你的成长的经历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啊。其实这点咱俩也是蛮像的，我其实也是在一个领域里面，然后不停地转换到不同的领域，基本上从我熟悉的电影行业，现在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一个户外运动偏极限类的一个体验者，一个爱好者。我只能这么说，我不是专业运动员。然后也拍自己的纪录片啊，做一些博主类的这样的自媒体的内容，然后又从陆地到海洋，然后也爱读书，所以说只是小白一样好奇跟健康饮食有关的内容，自己也拿自己的身体做过很多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测试和感受，但是都不成体系，所以特别高兴能请你来，然后跟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我是看到你最近其实是不是也不是最近，是不是一直以来就是对。从你医学专业的背景和素养来看待健康饮食、看待营养学，或者说再加上你最近，你不管说西兰花代言人还是瑜伽大师，是不是你再把你很多过往的东西，我觉得好像在逐渐的融合到一起，形成了一些新的有体系的认知，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啊？
是应该。乔布斯说过一句话，很多时候我们无法预测未来，我们只能往前走，然后回过头来看看，哎呀，也许把过去的经历能够串成一串。没有人知道未来会怎样啊！我相信你也是，
当然，
我们可以对未来做很多憧憬，做很多规划，但是往往不会按照你想的那种方式它去实现。所以呀，一路走来，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这个我要感恩我的父母，让我把我。就是大学的时候填专业的时候，就让我填了那个临床医学专业。虽然我没有做医生，我不喜欢医院那个工作环境，但是我非常非常感恩我在大学7年受的那个医学教育，我觉得此生受用。
所以说，从你的专业的角度，我们回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话题，请你来，就是我说了一句话嘛，我说，我觉得这个话好像你绝对是说过的，就是我吃什么就是什么。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话题吧，我就算破个题来聊聊，就是比较健康的饮食方案，或者说到底我们该怎么去理解饮食，到底饮食的本质是什么？能不能先从你这么多年的学习、成长、切身的体验、各方面的经验，能够哪怕我们现在的观众或者我们的听众，就是对这方面一无所知的小白，你会怎么去跟他表达这件事情？关于饮食。
首先两个问题，今天这个直播没有赞助者吧？除了 AG。
AG 也不能算赞助吧？AG 其实就是我的好朋友，我们这一场没有任何的赞助，但是我其实不介意，因为知乎没有对我们提任何要求，知乎就是平台帮忙给些推荐。你如果想提到任何的品牌，我们这一期内容是没有任何的限制的，从你个人自由，我的个人自由，想聊什么聊什么。是这样，
那、no, 我提问的问题就是因为我分享的东西可能不受这些食品赞助商的他们的这种
喜好
喜欢，因为
，OK，
对对对，所
太
以
好了，我
我
喜
自
欢有
己
争议性的话题。
我自己过去我自己以前是一个蛋白粉的代言人，我不知道你知道吗？
哦，
世
这
界
个
最
我
大
不知
营
道。
养品牌蛋白粉代言人，但是当我40岁之后开始去真正的研究饮食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后来发现，我们的饮食太多的被食品工业所影响，所以我推掉了所有跟食品相关的合作啊，就是不管是AAG 是唯一一个我大概四
哦，
十
是
岁
吗？
之后还合作过，因为
哦，
我自己也用过他们产品，我还挺喜欢，其
嗯，
他就没有了。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今天的直播时间是多长？
今天我觉得，在我按我对你的了解和对我的了解，我觉得不会低于1个半小时，甚至不会低于2个小时，随便。其实聊，你觉得聊得差不多，我也能感应到，咱们就结束。但是也不会故意拉长，把一些你我最想分享的东西给大家分享出来，因为我知道我们并不只是为了这场直播的现场的观众而服务。你我的对话其实是希望能够留下来，能够给后面的长期的朋友，可能后续很多朋友都会听到。所以我觉得我们把话尽可能的把他们当成小白，我们怎么表达清楚，结合各自的经验，我觉得很重要。
所以那就好，就是关于饮食的理解，其实各个人对饮食有不同的理解，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对饮食也有不同的理解。我记得清楚的时候，小时候不会考虑什么饮食，就是好吃，肚子吃饱了，对吧？
是
然
的，
后我到我们到我们壮年的时候，我自己青年的时候，哎呦，我就想要通过饮食来达到自己的一些体型上的目的，要看起来壮一点，要去让别人觉得我很棒，就提升自己的自
对，
信心、自
我
我
看
感
过你很
觉。
壮的照片，我看过你很壮的照片，那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对。
然后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健康的人他又不太在乎饮食，就是他觉得哎呀，这个我挺好的，我不需要花那么时间去专注这个。但是你到生病之后，或者为了预防疾病，你又会非常非常专注。有些人通过饮食来达到，提升健康啊，预防疾病啊。你再往年纪大一点，大家的饮食目标慢慢又会发生变化。哎，我怎样吃可以让我，生活质量高一点啊，就
是，
是身体机能好一点，寿命延长一点。所以，饮食到底是什么？饮食，世界上所有的生物都需要摄取能量，对吧？从一种程度上来讲，饮食去获取能量的这样一种手段，啊，当然光有能量还不行。那我们每个生物、每个个体之间，它的营养的需求又不一样。所以从摄取能量，从摄取卡路里，又变成摄取营养。那当然，营养，我们提到营养的话，我们现在知道的营养就是啊，什么宏观营养素啊、微观营养素、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矿物质、维生素等等，那个是所谓的营养，对吧？但是从另外一个层级上来说，世间一切的物质的本质，最后都是能量，最后都是信息。所以，我过去2年当中，自己感触最大的一个，其实食物是我们跟外界交互信息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手段。我们每天都在跟外界交互信息。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是皮肤，皮肤在跟外面交换信息，我们的眼睛在跟外面交换信息。但是，其实我们不常注意的时候，当我们把食物放进我们嘴巴，吃进我们肠道的时候，哇！你发现我们肠道在身体内跟其他的生物发生信息的交换，所以饮食到底是什么？我的观点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从过去以为就是填饱肚子，到现在比较主流的就是哎，营养要均衡。我觉得再往后的话，大家可能越来越意识到，饮食其实是一个跟外界，特别是跟外界生物信息交换的这样一个过程。
对，我，而且我觉得有，我马上有画面感了。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知道我是一个所谓的 filmmaker 啊，所以我经常画面感特别强。我总是，我脑子里面的画面就是，这是一段旅程，这段旅程是人和食物，你说的交换信息的旅程。它非常形象的，就是我们这儿有一个嘴巴，所有的食物大概率都是从这儿进去的，当然还有皮肤什么，那是另说啊。然后它从我们的终点是肛门排出去以外，但中间这是什么？这是消化道，对吧？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然后一直到什么直肠啊，什么什么各种的大肠小肠。其实你会想一想，那个画面感是什么？我们吃下去所有东西，它没有进过我们其他任何的地方，它只有一个通道，在这个漫长的这个 journey 这个通道当中，它被分解了，然后它以各种形式通过细胞壁、通过血液、通过什么养分传输，然后到达它们的有用的部分，到达了我们身体各个部分，没用的部分也去一些受局限的地方啊，不管是最后以尿液还是以粪便的形式离开我们的身体。所以你说这个交换信息给大家一个画面感，就是通过我们的整个消化道的这段复杂的旅程，我们把它拆解、识别，再把它留下有用的东西，把没用的东西排出体外，这个旅程阶段性的结束了，然后这个旅程是一直在进行，一天吃几顿饭或者吃零食、喝水， 都是在进行。
对，
所以我也可以这么理解，对吧？我觉得这个画面感是很强的。嗯，
是的。其实你把人我们都知道，人是由一个个细胞组成的，细胞它是有一个细胞膜，细胞膜就把细胞内外进行区分。
嗯，
其实人体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大大的细胞，对吧？当然是有很多细胞组成，但是你发现人体跟外界交流，我们最直接的就是皮肤，对吧？跟外界大自然的交流啊，然后跟空气的交流，但是另外一个就是从身体之内，那就是我们消化道跟其他所谓的环境的交流。而这个环境你发现所有的食物我们吃进去的都现在是生命，或者是曾经是生命。仔细想一想，我们吃的面条，我们吃的米饭，吃的牛肉，吃的蔬菜，吃的种子，吃的所有的东西，那除了水，水不是生命，对吧？
对，
所有的食物，
对，曾经是生命，
都曾经是生命。所以我觉得我简化一些，概括一下，现在我理解的饮食就是让其他的生命经过我们的身体，
嗯，然后
现在我理解的
信息的交换，对吧？
然后跟它产生信息的交换，对吧？
嗯 ，OK， 这个是一个最本质的一个认知啊，对。当然，除了你特别个别爱好，你喜欢吃生的，就说明你吃的那一刻那个生命还是活的状态，那个是你的个人爱好。有人喜欢生吃很多东西，对吧？那是另外一码事儿，不管它。啊，你接着讲、啊。
我不完全是吃生的，但是食物当中，特别是有些植物的话，我觉得生的具有一些煮熟了之后它不再含有的一些物质。或者是信息，你可以把它这样去称为。我举个例子，就是可能女生比较，有一些女生比较知道一点，就是吃酵素，对吧？
对，
酵素是什么？酵素的英文名字就是中文名学名就叫酶。酶的话就是一种蛋白质，能够帮助你消化，其实就是催化剂，英文叫做 enzyme， 就是酶。其实酶是有活性的，蛋白质它就有活性，活性是有它的适合的温度的。很多时候比如说植物都说吃植物好，蔬菜好，但是蔬菜有的蔬菜就是加热的吃比较好，有的蔬菜就是要生吃就比较好一点。为什么生吃的蔬菜当中它很多，因为没有经过高温加热或者没有经过 X 光照射消毒的那种东西，它有很多的酶，很多的微生物它就依然存在，所以它能够经过我们的肠道，能够带来一些新的信息。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要吃生的，如果是你吃肉的话尽量都吃熟的，因为肉的本质就是尸体嘛，尸体是最好的细菌的培养基嘛，所以它会加热了之后，一是容易吸收，第二是把很多容易致病的细菌给干掉，对吧？但是植物你发现你一个苹果放在桌子上可以一两个星期它不会坏的，你放一块肉在那里你不冷藏的话，我告诉你三天之后两三天就馊掉了。为什么？你发现你这样一比较的话，这块肉是一个尸体，是已经 dead，是一个细菌的培养基，而这个苹果它仍然是一个生命，它还在跟外界进行交换信息，它的酶还有活性。你如果把它的苹果吃掉之后，你把它的核那个籽种下去，它也许还能长出一个苹果树来。这个就是食物之间的差别。所以不是所有食物都要吃生的，但是生熟食物之间是有差别的。
所以你刚才提到了生熟之外，你提到其实它是关于酶，关于微生物，是不是？其实我们经常也提到，我们整个消化道系统里面，我们本身也是一个大量的微生物的一个聚合体，所以实际上它们之间要保持一个和谐的关系，包括菌群，包括有益的菌群、有害的菌群，包括到底是不是容易，我们讲说小时候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这些老话，实际上都是从你小时候就可能这种免疫力，你对外界的细菌菌群如何跟它能够共存，这应该都是有科学道理的吧。所以说从菌群或者微生物这个角度，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对饮食有些新的理解啊？你的角度会怎么阐释它？
这个就是刚才是谈了我对饮食的一些看法，现在就是看我们自己人体，对吗？我们自己人体以为哎，我是我的身体，你从现在基因学，哎呀，我们可以做基因组测序啊，看到你的基因是什么。但是这是事实，这个不是臆测。在我们身体肠道内、皮肤表面，甚至在组织内寄生的这些微生物，这些微生物大致上包括细菌、病毒、真菌，这些加在一起 细菌可能最多吧，细菌的整体的数量，我指的是数量哈，
嗯，
比人自己的细胞还要多。
Okay.
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发现我的这个所有的肌肉细胞、皮肤细胞、神经细胞加在一起，还没有我身体内的肠道细胞，菌群那么多，是数量。你再从基因，对吧？大家就是基因决定一个人。哇，从基因的数目来说，你我身体内我自身的基因，麦克林的基因，从我爸爸那里继承来的基因，原来还没有我身体上的那些细菌的基因多。Amazing， 就是当我们再去看一个人的时候，
嗯，
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哦，他是他，他是一个血肉之躯，他就是这个人。但是实际上，我现在看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看，哦，他是一个细菌的或者是病毒的宿主，对吗？
嗯，
就是某种意义上不完全是啊，我只是说，当你这样去想之后，你发现，哦，我们吃饭是不是只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口欲？
嗯，
还是说我要满足我身体内居住的？那么多的细菌，它的这种要让它活得很舒服。你发现我们吃什么东西拉肚子啊，或者是说，疾病啊，包括现在新冠啊，什么病毒啊，它就是那些微生物，它不开心了，给你闹啊，闹心，对吧？包括甚至包括，
因为你说的这些菌群，我突然意识到，因为我跟我一个好朋友在做他的播客的嘉宾的时候，我就提到，因为他一直想分析我的性格的来源。我其实提供了一个非常切身的感受，就是因为小时候我可能家长不太管，我就在青岛的这种自然环境当中，很小玩泥巴，在这环境当中可能就是脏不拉几的。其实你跟自然界，当时我在青岛家乡的自然界是有亲切的接触，我也没有生活在一个卫生条件，当然比农村还是要好很多，但在城市当时的那个环境下，我觉得真的就是符合那个老话，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所以我某种程度说，我的性格实际上是跟我小时候喜欢户外运动，哪怕在很小的时候，那就是有这种影响的。结果呢，果不了然，我不是现在读博士吗？我身边的博士同学，我还特别跟他们聊起这个事儿。然后包括有网友给我留言，都提到，实际上最近在两年前是 Nature 真的发过一篇类似这样的论文，它印证了我的切身感受。它大概那个论文的意思就是说，户外的自然的这个运动对于学龄前的儿童，通过菌群的这种对他身体的接触，改善了他的肠道的菌群，让他发生了变化，让他的什么粪便的血清素等等发生了变化。他们是做了分组实验的，最后发现这些跟大自然菌群亲密接触的学龄前的儿童，对他的情绪管理、易怒性有了很大的改善。是，这是一个科学研究。天哪，我说我读博士，我发现就这个好处，就身边总是有各种厉害的人提醒你，我们查点文献就看。所以我那天跟 Steve 录他那个播客的时候，那只是我的一个切身感受，原来科学也是最近两年前发的这个文献已经有了明确的一个论证。所以正好回应你说的，那我们人不只是细胞，你看到的这个样子，实际上它的细菌、微生物、病毒，这是我们是一个共存，我们人体是一个共生的一个环境啊，上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活的一个均衡的环境。你如果生病了，就意味着哪儿不均衡了啊，大概是这么理解吧。所以我就插一段啊，真的是有这个文献。
我同意，就这些东西是我读医学院的时候，教科书里没有的这些东西。
哦，
就是现在的科学，你知道医学知识的半衰期是多久吗？
不知道这个，我就不知道半衰期是不是应该
半衰期，也就是说医学知识五年前我们认为正确的东西，到今天一半就认为就不再正确了。
哇，这么哇，半衰期这么短啊。哇，
半衰期很短，就是比如说叫什么高血压，对吧？最近高血压比较火，那我们以前认为高血压上限诊断标准上面是140，下面是
对
应该是90吧，你发现
最近开始调
现在是130
了，是吧？对，调到130，
上面是130，下面是80。
80了。
这个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当然我上医学院那是20年前，快20年前了。但是你发现医学是在不断的进步的，因为人类所知的知识相对于未知来说太渺小太渺小了，所以我们以前认为正确的东西，很多时候经过几年之后就被认为是错的。我们今天认为正确的东西，我们今天记录留下来的东西，再过五年我们回头再看的时候，哇，那个时候好傻，说那种话，但没关系，我们就
是
不断往前推进的这样一种过程。但是现在处于信息爆炸的时代，
是的，
对吧？就是各个领域的知识都在不断往前的推进，特别是关于健康，因为 人可以对太空可以去探月，但是我们对人体自身了解甚少甚少，对吧？癌症至今就是一个无法攻克的这样一个疾病，因为我们不知道怎样
艾滋
去
病其
控制
实
它。
都快几乎等于，不能说攻克吧，我们已经可以控制它了，对吧？但是癌症还有一段的距离，但据说在我们这一代人里面，有生之年是可以，据推算大概是可以看到癌症也被，至少一些很经典的一些癌症吧，能被攻克。因为真正的难题不说嘛，阿兹海默症好像是非常非常难的。那个我们这一辈子能不能看到都还不知道，都还不知道。哎，我回到这个标题，我插一句，因为我记得你是说过这话的，就是你 you are what you eat，就是你其实或者我吃什么就是什么，你吃什么就是什么。这句话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它是出处或者说你自己是怎么理解它的？我们为什么其实也是因为为什么我们今天聊这个健康饮食的话题啊？
You are what you eat，就是你吃什么就是什么。也许是来自于 Michael Pollan 那本书，因为这个已经在对于健康饮食关注的人当中已经可
是
能
个
深
常
入
识
人
了，好
心
像
了，可能
对深
大家
入人
都
心
知
了，
道
是
了。
的，
具体以前的出处是哪里，我记得应该是从 Michael Pollan
他的
那
那
本
个什
书里
么，
面看到
是最早的那一本什么《杂食者的困境》，对吧？
杂食者的两难
杂食
那
者
本
的两
书里
难，
面，
对，
但现在又往前推进了一步，这个说法的话是对的。但是再往前，You are what you eat，你是你吃的食物，他吃的什么？所以不光光是说，比如说，你吃肉跟你吃菜，这个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了你的身体可能会有两个不一样的状态。但是你吃的菜长在什么样子的环境，你吃的肉他吃的是什么，也有很大很大影响啊。
这不
所
就
以
是我
现
们
在就
常
是。
说的什么蔬菜分成有机蔬菜和非有机蔬菜，然后那个牛肉是什么田园的牧歌的牛肉和工业化的牛肉或者鸡肉，你指的是这个意思是吗？OK，明白了，我理解了，是这样是吧？
就是食物要溯源，食物要
OK，
溯源，可能就是有人觉得哇，就是要我们多去买有机的东西嘛，这个会好一点，但是允许我花几分钟时间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刚才说了，饮食的本质是让其他的生命经过我们的身体，对吗？所以我知道看我的节目的人，很多是想长肌肉，然后掉点脂肪的人，对吧？但是你要知道，对于人体来说，你的肌肉本质上是什么？肌肉本质就是，有很多水分。首先，肌肉里80%可能是水分，然后你肌肉里有一些蛋白质，蛋白质里边还有一些，然后还有一些糖分，一点少量的脂肪，这个就构成了你的肌肉组织。所以，你从人体来看的话，你无非就是碳啊、氢啊、氧啊、氮啊这些元素。我问你，我们这些元素来自于哪里？啊，都是来自于我们的食物，对不对？除了氧，可能是来自于空
来
气；
自空气，
碳可
对，
能，其他的
碳也是来自于
碳
空气
和，
吧？氮或者一类的
对，
氮没准，
碳氢还有氮，氮是蛋白质的重要的一个氨基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都来自于哪里？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我们绝大部分的人体都来自于食物。那这个告诉你，食物就是我吃的东西变成了我，是不是这样子？是这样子。你从化学的角度来说的话，不就是这些化合物的合成吗？我有一些底物，然后我用这些我吃进去的氨基酸，比如说我用吃牛排吧，很多人吃牛排，吃了牛排之后，经过消化道分解，蛋白质变成多肽，多肽变成氨基酸，氨基酸然后经过你的血液循环，肌肉说，这里我需要多一点这个亮氨酸，你就拿过来，然后按照你想要的方式把它组装成你自己的蛋白质，对吗？你发现牛身上的氨基酸，只是通过食物链经过了你的身体，变成了你的氨基酸而已。你如果是用同位素去追踪的话，你的碳可能就来自于那个牛，你的氮也来自于那个牛。但你再去追踪，牛的碳和氮是哪里来的？
哪里来的？他吃什么换来的？对吧？
它吃的是什么？对吧？以前100年前的牛可能没有其他什么的，就是吃草，就是吃草，对吧？就是你会发现它就吃了草，草里边呢，当然它牛身上有特殊的菌群，能够帮它去消化分解草，然后也能从这个草当中获取那么多的牛肉蛋白质，你会发现很神奇的一个事情，对吧？
现在的牛吃啥？现在是不是吃玉米啊？还是大部
现
分
在
都
有
是
很多
草？是吧？
谷物有玉米，现在甚至更残忍的是，有些牛在吃一些它的同类的一些，比如说一些碎
内
掉的
脏。
一些什么什么，
身体，
内脏啊，
啊，
或者是一些什么
，Oh
东
my
西。所以，
God，
当你去看那些《杂食者的两难》那本书的话，那本
对，
书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就是帮助我们去食物溯源。它告诉我，现代，我指的现代不是所有啊，就是这种特别是工业化加工、大规模工业化加工的肉是怎么来的，蛋是怎么来的。鸡蛋，我指的鸡蛋，还有鸡肉怎么来的？它是溯源这个东西。当你看了那个之后，你刚才提到一个画面感，那本书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牛是怎么被杀死的？牛是怎么从一生下来，小牛犊就跟妈妈分开，然后怎样去在，各种添加剂、抗生素的情况下，在很拥挤的环境里，让他们快速的成长，然后用很多的抗生素让他们去预防他们的疾病，最后再很快的就到我们的餐桌上，啊，变成了牛肉。很多人问我，麦克，你为什么现在不吃肉？3年不吃，你难道不想念吗？我告诉你，当你有那样的电影在我脑子里的时候，我真的不再想。所以，
我完全能够感受到你的那个画面感，因为你说的这本书是我在今年上半年，我在参加下半段的克里伯环球帆船赛，我在海上啊，我是用 Kindle 看的电子版，因为你说的 Michael Pollan 的这本很知名的这本畅销书吧，应该畅销书，一个是告诉我了哦，原来玉米都用来干这个，它整个是玉米的一个旅程，然后是后来发现这是所谓的食肉的这个工业啊，工业化大概。这些家畜它是怎么被对待的？而且这都是几十年前的情况，到现在是愈演愈烈。然后到后面，他也给你描述了所谓的田园牧歌，我们用人类最原始的智慧，它如何形成一个共生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循环体？我觉得那个画面感也是很强的。所以那本书，我顺着它有三本嘛，它三本后来还有一个什么吃的法则什么的，还有另外两本，因为我
吃
买
的
那
法
个是
则
三本，
挺，
啊对对对，
吃的
它
法
一共
则
三
挺
本。
好的。
对对对，它是三本是一套，我就都刷完了。但是我突然我要问一个，既然聊到这儿，你吃素吃了3年，我要问一个相对敏感的事情，我是想你的感受是什么？因为我的的确确在前日在网上，我本来都没注意吃素这件事儿，居然在中国现在它变得突然敏感起来了，变得好像哎都能变得吵架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在思考，我突然意识到，因为咱俩后面会围绕吃素啊、植物基这些问题一定会展开讨论的。那么我是想让我们的观众或者听众要了解，就是你要听我们的这些对话的时候，一，我们是从营养学或者说从个人的体验到学习的角度来分享；第二呢，我是个人是非常尊重我们每一个听众，你在自己的人生的成长的这个道路上，你所处的这个阶段，我是完全表示尊重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能。你还是小朋友，长身体的时候，你的营养健全，那你应该怎么吃？还有你现在，比如说大学生，还没有收入，刚刚毕业，收入还不太多，还可支配收入没有那么多。更重要的是，你要把这个热量要多快好省的吃到身体里面，长身体，或者说要完成每天很繁重的学习或者工作。这个时候，我并不指望或者要求大家一定要完全遵循或者。一定要特别听，不管是谁还是哪个专家说吃素多么好，我觉得这些东西呢，是等你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更多的观察 insight 感受，然后你的可能时间资源、精力、财富，然后你觉得还可以进行再一度的分配的时候，我说的挺蛮残酷的，就是我不知道凌云，就是我说的可能有点残酷，我觉得吃素这个话题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阶级话题，就是。你真的很难要求，比如说低收入人群，他们要求他们吃素，我或者说他们现在吃饭还有困难的，所以我在这个上也算是个免责条款啊。等于就这是我对国内的一个大环境的观察，要我先补一段。所以说我是尊重每个人在要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你想怎么过都可以的基础之上，今天我们只是来从一个营养学的角度。结合着个人体验，因为我也尝试过全素啊，我大概尝试过3个月，不到半年，不到半年。你先聊你的感受，我再聊我的感受。今天是我跟凌云完全两个人，非常 personal，非常个人体验式的，带有我们的观察、学习和思考的一个分享，好吧？我们是建立在尊重每个人的生活方式的前提下进行的讨论。哎，请讲，你看我这免责条款好长呀，好啰嗦呀，你，
我完全同意，就是说实话，我自己没有想到啊，就是怎么搞到40岁之后。我变成一个素食，我首先要强调一点，其实跟你的也是一样，我自己选择素食，但并不等于说我是一个素食主义者。
哦，
最大的差
这
别
是有
是
区
什
别
么？
的，这是有追啊，是什么差
素
别？
食
对，
是我 是我自己的选择。那我的选择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我看的所有的书，我的所有的经历，我以前的医学教育，我自己做了3年的试验的身体的感受。这个感受不光是主观的感受，有形体上的感受，有我的验血报告的感受，我自己每年做一次体检，我监测我的身体的指标，我知道我是身体是什么一个状态，我是素食者。第二个，我不是素食主义者，就是刚才你说的素食主义，有一点说，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就是我这样做，你也要这样做。我觉得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具体的条件不同，身体的目标也不同，所处的人生的阶段也不同，你必没有必要采取哪同一个饮食，对吧？就算同一个人，在你刚才说的成长的阶段，跟你成年的壮年的这个阶
又
段，
不一
跟你
样，
老年的阶段，你的饮食又不一样。比如说我小时候就是要多吃啊，那时候就是吃不饱，我还管你素食什么？我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就
我
是
也
一顿
是。
给我吃六个，一顿给我吃六个煎鸡蛋，那是我小时候最大的梦想，
刘
你
烨，
知道
咱
吧？
俩应
就是
该都是，你也70后吧？应该是70后是吧？
我是七七年，我是七七年。
哦，你比我大2岁，我79年。那咱俩一看，一说是同一个年代，OK，明白了啊，
Yeah，
明白了。
所以
你要
到
想，
我现在，我也只是3年前才开始做植物基底饮食。等会儿我会讲到素食跟植物基底饮食稍微有些差别。最后就是到我60岁之后、70岁之后，我是不是还是严格意义上不吃任何动物来源的食物？我在这里先说一下，不一定的，因为我需要根据，我刚才说了，医学半衰期只有5年，对不对？就是。5年之后是什么认知？5年之后我的身体是什么状态？需要调整的，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你刚才提到就是谈素食是个禁忌话题。我以前说分享了一些我素食的一些体验，被两边人骂，被就是我
你
关
看，
注我的那个传
你也
统
没有逃不了，你也逃不了。
传统健身派，就是说你怎么给我来宣扬素食？宣扬素食的人非蠢即坏。那你看，你要么就是蠢，要么就是坏。另外一部分人就是素食的人，那个素食主义者，很坚定的素食主义者。哇，你才素食3年，那你以前也做了很多孽。我就是，
好吧，
所以
就是这现
我
在
尽
聊
量
天
避
很难。
开，对，我尽量避开这个话题。但是我们只能谈自己，就是我谈我自己是怎样发生这转变，我是怎样一种体验。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我可以分享。我不在这里，我首先说一下，我家里没有一个人跟我一样是植物基底，包括我的太太、我的小孩子、我的父母，没有的。反正我们家吃饭是完全分开来的，我是不吃肉、不吃那些东西的。他们是那个最痛苦的，
我
就
觉
是
得
要我
他们
洗碗
看
的
着
时
你，
候，
他们
呀。
看着你，我估计就是看着一个实验品。哎，这哥们儿啊，凌云拿自己身体做实验的，他们看着你，估计也像你是实验室里面的某种动物的
小白
感
鼠
觉。哎，小
啊，
白鼠，
我就
对
是
吧？
小白鼠啊，对，
你洗碗怎么了？你说你洗碗怎么了？
洗碗是我最痛苦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不吃，长时间不吃肉，不吃荤的，就是对那些动物来源的食物是有它的敏感性的。但是我洗碗的时候，
你
我
要
也不
看
是
着他们
只洗我的碗，
哦。哦，那你洗碗机呢？应该有洗碗机是吧？
有洗碗机，但是不用了，
哦，
就几个碗，你不用洗碗机的呀。
能不能跟我们
不
说一下你
，anyways，
说的这个植物，叫植物基饮食跟素食？你刚才说了，我吃素食和素食主义者这是不一样的，你是素食啊，吃素食而已。那这个素食又跟这个植物基饮食是不是你刚才又提到又不一样？这是不是又深入了一步啊？
对，其实我能理解为什么很多人现在在国内素食是一个敏感话题。因为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素食，很多人脑子里，我自己也是一样，是觉得小时候看的电视里那些和尚，他吃的那个清汤寡水，来点素面，来点菜，那就是素食，那个是素食，对吧？但是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很有可能会造成有一些营养素
确
的缺
实，
乏。
是的。
对，现在比较我所接触的这种所谓的素食，我更喜欢把它称为植物基底饮食。植物基底饮食什么意思？很明确，名字已经完全的告诉你，食物当中绝大部分以来自于植物，直接来自于植物的这样食物为主，以这个打底基底。有了这个基底之后，你愿意吃点肉、吃点鱼、吃点蛋，或者补充一点动物来源的维生素，完全没有问题。所以这两个是有差别。素食强调的是非荤即素啊，你只要不吃荤的都好。事实上，我宁愿绝大部分的人做。吃一点荤的， 但是不要去做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素，就是比如说我跟你说，很多糖果都是糖，或者很多蛋糕，你只要用的是素油，用的很多糖，那种东西好吗？那种东西我跟你说，危害肯定比你跟牛排还要大多得多。所以我宁愿你去吃一点优质一点的，就是蛋白质，但是那些高盐高糖的东西，你高油的东西你少吃一点，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可能更好一点。所以不是所有的素食都一样，植物基地也是。饮食也跟素食有很大很大的不同。
那到底该怎么具体的让大家理解我这么吃就是植物基底了？这个我们因为不去科学的怎么去阐述它，就是让大家比较简明的理解它是什么。因为吃素很好理解，非黑即白，它是二分法。植物基底是怎么吃就算植物基底，还是就是你说的，它是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吗？
植物基底饮食的话，我觉得。两个标准吧，第一个就是90%，当然这个程度你可以自己去定啊，90%或者95%以上，你的食物都是直接来自于植物，也就是
OK，
说你的肉对于提供你的热量，它的占比，在10%以下。那这是我自己这样粗粗的定义的，你说是5%还是10%还是15%，这个东西你自己去衡量。意思上就是说。动物来源的食物并不一定要占到我们饮食的那么多的比重，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尽量多吃植物的尽量完整的形态。举个
OK，
例子，就是说
好
你如果
，whole food
说
那个原则，
吃
对吧？
whole food，
完整
对，
的
完
，whole
整
food，
食物，
完整
比
食
如
物。
说你吃玉米跟最完整的形态就是玉米棒子，你煮熟了就啃，那是完整形态，对吧？另外一种玉米呢，就是玉米糖浆，大家都知道，现在可口可乐啊什么这种饮料里边，它也是来自于玉米，或者
深
是
度
说
加
玉
工
米
的，
面，加工过的。所以，Michael Pollan，他那个书《饮食的法则》里总结下来就是三句话嘛：Eat food，要吃食物；Mostly plants，绝大多数来自于植物。And not too much，别吃太多，就是很简单的，就是概括了这样子。但是植物基地饮食的话，我给大家一个大致的参照，就是其实我们对肉啊、什么鸡肉啊、蛋啊、鱼啊，它的需求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或者是说我们认为的需要的那么大。然后就是第二个，就是植物里边的营养也远远超过了我们所现在营养师告诉我们的，就是蛋白质、糖分、维生素那些东西。植物里边有很多现在我们被忽视或者甚至还不知道的这种营养素，所以说白了，总结到最后，多吃一点各种来源的蔬菜，少吃一点精细加工的食品。肉呢，你可以吃，适当的降低一点，这就是差不多植物基地饮食了。
哇，其实你刚才说，就是因为在我们的人生下半场，作为70后，我们经常说这话，好奇怪，还要经历几个医学认知理论的半衰期，所以我也非常感受到，就是我们吃到底怎么吃，是所谓是科学的，其实并不是一个定论，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被眼下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专家，科学哪怕是科学最先进的研究理论，未来它都会不断迭代的。所谓的这个吃各种蔬菜，到底蔬菜该怎么吃，应该吃什么样的蔬菜，里面到底包含什么样的养分，我们现在也没有研究的那么明确，对吧？你自己是不是为了了解这个东西，我是知道你自己还是要种过菜的，这个种菜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自己动手种菜？就中国人民是有这个种菜的传统，你跑到美国也是为了保持这个传统吗？跑去种菜
那不是的，种菜是小时候我长在农村，你是长在青岛玩泥巴，我小时候是长在农村，也是玩泥巴，就是去收稻啊、种菜啊、割笋啊这些东西。到
你
搬
做
到
的
城
比
里
我
之
多，
后，那
你
时
做的
候
比我多。
家门口还有一块小的菜地，就是我妈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所以我们家我很幸运的是小时候吃的很多蔬菜都是自己家里种的，韭菜、茄子、豇豆、扁豆、丝瓜什么东西，我小时候都见过，所以那个在我的心里种下了种子。到美国之后，这次种菜是在3年前嘛？那是因为疫情来了，对吧？他
嗨，
担心食
好
物
吧，
的，
不够。
担心食物的，我是认真的，我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有2个原因：疫情来了，你那个时候也不知道要封控要多久，然后你也不知道封控对食物的供应会产生多大的影响。那这个在后来在 在中国，在上海就验证到了，
嗯，
就是食物
啊，
的
是
缺
的，
乏，对吧？特别是
是的，
蔬
是
菜的
的，
缺乏。当然，在美国没有发生这样子的情况，但我那个时候还是天生的警觉感的。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尝试自
不
己
种
种
菜，
菜，种菜。所以我现在家里差不多绿叶菜的话，90%自给自足。种菜教会了我很多东西，就是我以前认为植物是傻傻的。你看，我们是动物，首先我们在学生物学的时候。我们自己心会排序的，动物最高等，植物其次，细菌是最低等的。可是你在现在我们再来看的话，没有所谓的高等低等，我们都是一个共同体。你的身体，我的身体内就有细菌跟病毒，对吗？然后植物对于环境的适应可能比我们动物要聪明的很多很多。为什么？因为你动物可以跑啊，可以逃啊，动物它跑不了，逃不了，所以它在那里面对紫外线的强烈照射，你发现。植物从来不需要去防晒的，你发现？他说太阳来了，晒了，好啊，我多合一点光合作用啊，多给生物体造一点食物啊。人类需要涂这个涂那个，对吧？这个防晒那个防晒，你发现？你再发现，细菌其实很大，它的适者生存嘛，这个用这个原则来说的话，细菌它是最适应这个世界的，对吧？它的存在的时间比我们现在这种动物、植物的形态要早了好多好多。我不知道是上亿年这样来算嘛，因为它最早来到这个地球上的生物体，从最简单的生物，然后是细菌，然后慢慢变成多细胞生物，然后变成现在我们的高等生物。所以，我通过种菜这个东西，我意识到，哦，植物不像我以前想象的那么傻。我对植物它有很多的感知，然后植物也会发散很多的信息。这个回到我刚才说，食物的本质是信息，对不对？我是怎么理解的？有一次我种了点绿豆，我那时候刚刚没经验，我种的菜就是一个菜谱，没有弄那个围栏。结果我们家周围有一些鹿啊，有什么东西，它就跑过来把我辛辛苦苦种的这个绿豆给吃了。哎呦，我心里那个伤心啊，就是我，你知道种菜就是看着自己的宝宝长大，然后突然一夜之间，它就把那个绿豆就连根就吃掉了。但是我突然发现有一些东西它没有吃，像葱啊、大蒜呐、啊、香菜啊，还有那个罗勒啊，它一动都没动。但是我后来去第二天去看的时候，你发现，哎呦，我一碰这个罗勒，你如果种过罗勒或者种过香菜的话，你发现你一碰它之后，哇，立即这个香味就出来了，对吗？
哦，它是
你有这个感
气
受
味
吗？
自我保护是吧？它是这种
对
是
对，其实
标榜，
当然，我不是植物学家呀，就是一种解释，就是说植物它因为在那里它不能动，它也不能打你，它也不能逃避，所以它就植物是天然的化学家，它就通过合成和释放这些化
是
学
的。
分子来驱散它想驱散的那些害虫或者对它实行侵犯的人，对吗？所以这是植物来对抗大自然侵害它唯一的手段。植物是天然的化学家，所以那一天，我清楚的记得，我就哦，植物是天然的化学家。然后第二个，植物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傻，它没法感知的。这个树你怎么打它，它又不会打你。你看树好傻，no，树都记着呢，它知道。OK，我这里呢比较弱一点，你总在我树上吊着做引体向上啊，那这个树呢我就要强
长
烈
得
一
再
点。
壮
所以
实一
去，
点，对，
哇，所以打那个之后，就是我对植物的。食物的看法就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变化。我们在吃一个植物的时候，我们再也不是吃它那里。你看这个西兰花里，它能有多少卡路里？它蛋白质一点都没有。哇，蛋白质只是营养素当中的一部分呢，还有
是
上
的。
千上万种营养素，我们人类这个化学家到现在都不知道啊。所以，你能说我吃西兰花就是为了那点纤维，就是为了那点叶绿素吗？No。植物太聪明了，就是，所以，but anyway，这是我种菜的一个体验。
你说的这个植物是最好的化学家，我突然意识到前两天是跟我另外一个园林专业的博士同学，他是农生院的啊，农业生物学院的，他们最近在研究的一个课题是研究荷花开花的问题，就是这荷花。它白天它经过了光一照射，它就打开，然后它晚上它会关上，它开几次之后它就疲劳了，它就你看它盛放了，实际上是它关不上了，它没有力量关上，所以他们现在通过这个基因对它进行用，也是基因剪辑 CRISPR 来改变它的性态，能够让荷花如何在室内也能够开放。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我听他聊，哎，说听上去好像也不一定要改变基因啊。 没准只需要改变外在的光照不就可以吗？到底测一测
对，
是什么样的光让它打开又关上，打开关。哎，我那同学啊，盛教员说，哎呀，雅迪，你这个思维还是很科研的嘛。的确，他们在研究的时候发现，原来荷花的关闭开放，就是你说的化学家，它只受某一种红色的波的影响，它会打开开放。所以，如果因为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个研究，我后来我也猜出来了。我说，你们为什么干这事儿？这个事儿是因为一听啊，它有很大的商业前景。因为有很多的餐厅啊，室内景观，他们很愿意把荷花搬到室内来养，要不然荷花就只能在室外嘛。如果这个课题攻破了，那我们在家里面都可以随便摆一很漂亮的荷花，让它弄点水就生长了。所以他们想干这事儿。所以后来呢，他们现在测试意识到了，通过一些光照过滤，可能在一些环境当中，怎么能够结合他们的 CRISPR 基因剪辑。所以说，你一说到这个。植物是最好的化学家，我就突然想起了我跟同学的这段对话。就是我们不同专业的博士同学在一起聊，他们很可能都是已经是某个方向的半个专家了。就是大家互相交叉一下，就会有一些很有趣的聊天。哎，你既然说到这儿，那能不能你刚才提到蛋白质只是很普通的元素之一？我们今天跟大家还是像，如果大家对营养学完全一无所知、入门的小白，您能不能从简单的角度能跟大家说一说这些蛋白质啊、碳水化合物呀、脂肪呀，还说什么营养素啊，说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大概这个我们分成几类，大概我们该怎么去认知它们？这样的话让大家在吃的时候知道这个是脂肪为主，还是这个主要是补蛋白质？能不能把这几个你刚才提的最核心的这个营养的名词，从你的专业角度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到底？比如说什么是蛋白质啊，就这种，跟大家再科普一下，
在我们去进入这种详细的所谓现代营养的这种一个概念的时候，请允许我再补充一下，就我种菜当中悟到的一些东西。一个是
先把更快的事儿说
相
完。
对于来说，植物是天然的化学家，那么相对来说，动物是天生的运动家。
哎，有意思啊，有
植
意
物，
思，
多数植物它是不动的，对吧？它
动
落
起来
地
地下
生
人
根，它就在那里。但动物不一样，动物它的本质，动物嘛，我是可以动的，我可以移动，我可以去寻找更好的生活条件，可以躲避风险，对吧？我是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对吗？就是吃植物，我们自己去运动。另外一个就是我从种菜当中悟到的一个道，就是跟刚才你讲的，就是也是一样，就是。环境对我们的影响超过我们的想象，但现在基因很火，基因组很火。你讲什么东西，做什么科普，你只要带上基因啊，基因编辑、基因修饰、基因组测序，这最牛了吧？所有的基因都告诉你了吧？Nothing，这不是 nothing，告诉我们的可能不到10%，因为人体大概25000个基因，不是所有的基因都表达呀。比如说你的眼睛细胞跟你的皮肤细胞。它就是不一样的基因表达呀，对不对？我还有一个就是基因决定论会让人产生一种悲观。我一生下来就是这个基因，我再也无法改变，我此生就能这样子。No，现在我是告诉你，就是环境，我所的环境不是说你在哪个国家，你的水、你的空气，当然这些有影响。这个环境包括你的饮食、你运动与否、你的情绪怎样、你的睡眠怎样，对你的。整个身体基因的表达对你疾病的发生发展对你的健康的影响，可能作用是80%到90%。我为什么会有这个理解？当然，这是另外一本书，叫做《信念生物学》，信念的力量，信念生物学，这本书里看了。但是我自己对这个东西特别感兴趣，因为我是传统的医学出身，然后我自己也学生物学，大家都是告诉我，信息就是这样，从 DNA 到 RNA，RNA 表达成了蛋白质。就是这样，
是，
那你现在告诉我，我的基因组剩下来，我的 DNA 再也无法改变，那我这不是基因决定论了吗？我此生努力还有什么用呢？然后告诉我，就是在哪一段 DNA 表达成为 RNA，表达的强度是多少？它这个当中其实我们可控的有很大很大。我自己在冬天的时候我也育苗，或者春天快来的时候我会育苗。我有一次育苗的时候就把这个种子埋在土里，放在窗口，窗口很自然的就是有靠太阳的这一边，还有离太阳远一点的这一边，还有这个温度的差异，对吧？
你已经
就
做分
我
组
那次
实验
就，
了，已经做
是意
了
外
分
的
组
分组实验，
啊
意外的分组实验。我种的是番茄苗，我突然发现，为什么离开窗子远的这个番茄苗长得高呢？就是按理说，我这个番茄苗它应该离窗子越近，阳光越好啊。 他为什么离，而且不是一次两次啊，就是都发生这样的。我记得在哪一次直播里边，我搬着那个番茄面，我跟我的微博用户分享，就兴奋到这种程度。就是哦，我后来琢磨，因为天气冷，我们这边室内是有暖气的，你离窗越近，它温度越低。你离窗越远，它的温度越接近室内的温度，室内外的温差挺大的。所以后来我才悟出来，哦，也许是温度造成了它这个番茄苗的生长的不一。这个不一不是一点点啊，就是里边的这个苗就是这么高的话，外面那个苗才这么低，就是很明显的差异。而且不是一颗两颗，因为我是好几排嘛，这几排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无形当中做了一个对照实验，就是说环境对于个体，我是说个体。它的基因表达的这个作用，就是当然，同样一个种子，我放到合适的条件里，它会长得很高；同样一个种子，我放到坏的土壤里，不好的条件当中，你可能就长不出来。所以就这个就告诉我们，环境对于一个人的生长、对于一个人的健康、对于一个人的状态影响是多么的大呀！所以当然提到这里之后，这个是好事情啊。好事情的话，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营养，那营养是我们人体能够调节我们健康的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呀。当然，其他的手段那就是运动，还有睡眠，还有自己的情绪管理。这四个差不多，你能做到这四个的话，你的健康会有很大很大的改善。那刚才你提到就是那些营养，关于营养，我觉得我首先要说一个，就是营养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但并不一定，它营养并不是非常严谨的科学，这两个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学科的话，就是我们很多人开始专门去研究它；科学的话，就是要经过，大量的这个数据去验证。最经典的，对于医学上对于药物或者是食物它的功效验证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大规模随机对照双盲试验，这个我们都听说过。对于一个药物，我们需要经过这样子的检测才能知道。很遗憾的是，对于食物我们很难做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营养学不是我们经典意义上的那样一种科学。
科学，明白
对，
了，
你如果说是科学的话，非黑即白，对吧？牛顿的万有引力，那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个是不断被验证、不断被验证的。按理说，我们到现在医学发展到这么今天，不应该存在我们这样子的对话。我们还来讨论什么是科学的饮食？这都什么年代了？我们去做一个试验，这个鸡蛋对人到底好不好？吃素到底好不好？吃肉到底好不好？吃那个加工食品到底好不好？应该是非常明确的数据。但今天之所以我们在这里谈，呀？
就是因为你说到这，我插一句，哪怕就是一个吃这个鸡蛋，包括这个叫胆固醇，到底对人体好还是不好，这可已经来回拉抽屉，科学界已经拉了好几回了。到底对身体是吧？吃多都说吃多了胆固醇对心脏不好的，最近又有学说那不是决定性的原因，就一个吃鸡蛋而已。你接着说，我就插一句，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科学，就是说按照数据来说话。但是你发现我刚才说的知识的半衰期是5年，对吧？我们今天认为正确的，到5年之后可能认为是错的，再过5年可能又被翻过了，是对的，对吧？所以我们不知道，所以只能在这样当中去不断的去分析。但是有的时候，当你分析久了之后，分析多了之后，你去了解它背后的根本原理的时候，人是可以超越一些需要那么多年的验证的过程。比如说，当我们理解了饮食的本质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讲到本质。其实我刚才说，细菌菌群的时候，那只是现在人都知道有细菌菌群，但是我现在告诉你，你每一个细胞里边，除了红细胞，还有另外一种什么细胞，我记不清楚。每一个细胞里面其实都有上百上千个细菌，你相信吗？你每一个细胞里面，我们那么追求肌肉要有能量，要有代谢，我问你，能量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哪里？哦，
应该是
学过英语的人肯定知道
ATP，对对对，脱氧葡萄
，ATP。
核
那
酸，
ATP
对
是
ATP，
在哪
来
一
自于
个？
哪里？
是在哪一个细胞器官里边？细胞里边还有很多小器官，就像我们的肝脏、肺脏一样，有专门发电厂，
立
就
体，
是我们的线粒体，对吧？但是你又在问线粒体是个什么东西？你在显微镜下、电子显微镜下去看，怎么看？越看越看，这个线粒体怎么跟细菌那么像？
那么像，
目前几乎是可以肯定的说，线粒体来自于亿万年前被另外一个细胞吞噬了的，被另外一个细菌吞噬了的细菌。所以说，细菌在我们体内存在。所以当然， 他们两个就达成了一个叫哦，你把我吃了，对吧？我要把你干掉。他说别别别别，我能产生能量，这样吧，我就专门为你产生能量，然后呢，你就别把我干掉。所以经过这样长时间的演化之后，线粒体本来是一个细菌，就变成了现在我们真核细胞里边的它的能量工厂。
是的。
所以当然这个就牵涉到大家都在争论吃什么东西最健康，怎样去抗衰老。记
我
住
插一
啊，
句，
我们今
凌云，我插一
来。
句，你说的这个最本质的问题，它几乎是生命的原初的最重要的一个科学，几乎现在要快触到真相的这样的一个科研的方向。有一本
快
书
了，
叫 Nick Land，如果没记错，那个中文叫
哦
什么？叫
，Nick Lane，
The
我最喜
Vital
欢的
Question。对对
，Yeah，
，Vital Question，你说的其实就是 Vital Question，那个中文名叫什么？叫最重要的问题是吧？就那本书里面，他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他有一个自己的推论，生命是如何缘起的？就是你说的一次真核细菌和一次偶然的碰撞，然后就诞生了后面的所有的一系列的上亿多少亿年的一个演化。我就在这插一句这个背景，大家感兴趣，凌云解释的这一段背后的科学推论呢？Nick Land 那本书。稍微读起来有点费劲，我也是看的比较慢，但是还是可以一看的，还是可以一看的，非常棒，Nick Land 是非常棒。
尼克兰写的几本书，所有的书我都买过，应该都读过。Vital Question 是一个，另外一个，它的名字更加吸引人一点，叫做《能量、性与自杀》（Power, Sex and
哦，
Suicide），
啊，
能
这个是
量、
个早
性
期的，
与自杀。它是追溯到生命的起源。尼克兰是在英国的一个科学家，他是做生命起源的这些一些研究的。就是
是
他当然最初的生命起源就是形成了一个膜。细胞内外有区分，然后变成慢慢演化，所以，当然，我这个观点就是从读 Nick Land 的这个书里边学来的。
是的，是的，所以
当
我
然，
听着比较熟悉。我刚
对对
读
对
过
对
这本
对，
书，
就
所
是
以
Nick Land。
我有点印象。
很可惜的
对
是，
对对
像
对，
这些书一般是在不再被主流的这些什么读书的频道
啊，
他
是吗？
推荐的，
我
不被
但
他
是在
研
科学界
究。
它非常有名，科学界它非
哦，
常有
对对
名，
对，
对吧？
他这个现在是基本，所以你刚才说到他为什么叫做能量 sex，还有能量性，还有自杀这几个当中，因为它牵涉到了我们的代谢，牵涉到了我们的繁衍，牵涉到了我们的细胞的死亡。细胞的死亡其实也就跟癌症息息相关，因为癌症就是它细胞就不死了，你知道吧？跟我们的衰老也有关系，所以。当然不能说用线粒体来解释一切东西，但是很多时候你谈论健康，你谈论衰老，你谈论疾病，特别是包括癌症、代谢性疾病，你离不开线粒体。你如果
是的，
我这么说，你如果不了解线粒体，那你是没有了解，一些生命的本质。
我刚才在查到了啊，豆瓣上我查到那本书叫《复杂生命的起源》，这是简体中文版，在2020年出的。我最早是因为买的是繁体中文版看的，出了简体中文版之后又买了一遍。所以说，刚才凌云说的很重要，Nick Land 这本书推荐给大家，关心这不只是营养的。我们今天聊的健康饮食的本质了，因为这个关乎于生命的本质，所以我就从这个角度，我们能扯到我们的健康饮食。我觉得这还挺难得的，挺难得的。也就是跟你聊，一般人都不会聊到这儿。我觉得，你说
对，
吧。
这个是因为现在太多的信息了，就是大家说吃这个好吃那个好，大家都希望听简单的东西啊，吃这个别吃那个，吃这个别那吃，没那么简单的东西，没有哪一个东西对你就完全好，也没哪一个东西完全坏，所以你自己要去找到最适合你的这样一种方案。回到我们你刚才说讲一些营养素的东西，就是我刚才说营养是一个年轻的学科，甚至不是科学。营养素的话，你要按照那个 Michael Pollan 的说法，凡是有营养标签的食物都别吃，对吧？你还记得吗？
我知道，就 就是他
对，
标什
他
么，
的
他
意
没什
思，
么，他标什么就没什么，对吧？
对，
是的，是
他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去知道这个营养成分的时候，很大程度上就已经决定了它是一个被加工过的食品。
是的。
他告诉你，你有多少蛋白质，多少能量，多少糖分，多少脂肪酸，多少什么东西，那就很多时候他有配料表嘛，有配料表他就能够知道这些东西嘛。但是你告诉我，一个西兰花里，我们去买个西兰花，我们买一个玉米棒子，我们买2个红薯，不太有人告诉我这是红薯上还要标个什么营养标签啊？所以，当然营养学我们发现，哎，人体需要我这里讲营养学，我不是专业的营养学。 出身啊，但是了解一点。营养的话，大致上分为宏观营养素，还有微观营养素。宏观营养素就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碳水化合物啊、蛋白质啊、脂肪呐、啊。
脂肪
当
啊，
然，每个下面会分很多种啊。到时候你如果要细聊，我们也可以细聊。然后水是宏观还是微观？应该是宏观吧，我感觉。微观营养素的话，就是我们平常经常听说的一些所谓的离子啊。比如说钙离子、镁离子、钾离子、钠离子、氯离子这些东西，然后维生素啊，就是因为它需要的量非常低，
维生
维
素
生素
群啊，它是个群，对吧？各种
A
维生素，
B C
对，
D E，然后就断了，变成一个 K A B C D E K A B C D E K 六个，六个还是七个应该是，反正这就是维生素，这是我们目前知道营养界经常讨论的这些东西。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些化合物，在天然食物它这个状态当中，我们有很多不知道的这些还没有研究出来的这些化合物，所以吃食物不能说，哎，我这个碳水也有了，脂肪也有了，蛋白质也有了，再加上那弄一个复合维生素片，再保证这些维生素供应都有，那就我就可以了，我不需要去吃那种什么什么蔬菜啊，吃你还叫我植物基地饮食啊，那多麻烦呀，我这不都有了吗？我说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还很少很少，你这样吃的话会错过很多我们现在还没有，不知道的一些东西，短期
比如
是
说。
OK 的，长，
对，比如说那个，我们为什么要 whole food？比如 whole food 的很多植物里面，它最重要是 fiber，对吧？最重要的是纤维，我们需要
对，
大量的这种纤维，因为其实它不只是所谓的熟悉的说法是帮助我们的肠道蠕动，帮助你消化，但更重要的，它可能是更方便跟我们体内的菌群做更友好的互动和信息交换。如果你吃了过度加工的食品，什么蛋糕呀、曲奇饼啊，就所谓的什么 cookie，它根本就没有这个纤维，它对吧？他说加了一些膳食纤维，连可口可乐里面都说我们是有膳食纤维的可口可乐，对吧？就我都喝过呀，就是我觉得 OK，就是就是听上去可能有可能是真的，但我也验证不了。但是我知道，我多嚼两块芹菜，那芹菜你看那个是吧？我们经常说别吃太多，因为芹菜它里面那个纤维素在刷肠子。我们 whole food 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你看，那是另外一种描述啊。你接着说，所以我突然想到，现在大家好像都在这个工业都在借用很多科学的概念，形成自己推广的一个标签啊，
是
来
的，
刺
什么
激你
东
进行
西
购
健
买。
康，什么东西健康，他们就在这个食品里面加一点这个成分，然后说，哎，含有这个东西，对，什么健康。所以，凡是标注自己很健康的食物，那你自己脑子里都要打一个问号，它为什么健康，对吗？就是，当然我们讲的这些营养素，里边很多很细分的东西，比如脂肪下面有饱和的、不饱和的，对吗？饱和的里边就是有不同样的饱和的，然后不饱和里面的学问更大，单不饱和、多不饱和，多不饱和里边又分 Omega 3和6，哇，我怎么去选？就是眼花缭乱。然后碳水里边有快碳、慢碳，慢碳里边又有什么差别，对吗？蛋白质也是一样，植物来源、动物来源、各种氨基酸。现在我们能够研究的很细、很细、很细，但是对于普通的大众，你可以知道这些东西，关于吃的原则，我就简单的提供一个建议：尽量吃天然未加工的食物，少吃加工过的食品。物和品两个之间的关系，它是差别，它是就决定了你这个食物当中的营养成分对你的健康的好与坏。因为食物在自然界当中，它不是以营养素的形式存在的。你去吃一个苹果，你吃了很多纤维的同时，你也获取了水分，你也获取了维生素，各种维生素，还有它的植物色素，对吗？所以当然现在我们不说，哎，我只要吃一粒这个什么东西是来自于苹果的什么东西，它里边，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关注了一棵树，叫中文怎么讲？我现在叫什么？就是见
什么
了
树？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吧？你只看了那一
啊，
个
一
东
叶
西，
障
然
目
后
啊啊，明
一
白，
叶障目啊，反正同样就是大家以前人类在营养上犯过很多很多错误，比如说以前认为，哎呦，番茄里边有番茄红素，对于前列腺非常好。预防前列腺癌呀，这就非常好。所以后来商家就开发哦，前列红素的这样营养补剂。后来发现前列红素作用没有天，就是西红柿来得好。具体什么原因也不知道，可能有什么原因，也许并不是番茄红素的作用。 也许番茄红素需要跟番茄里的其他的什么物质一起吃才有作用，或者
是
是
的。
说番茄里边还有番茄红素之外的更多的什么作用，所以你无法想清楚。再有一个就是胡萝卜素，大家都知道吧？就是胡萝卜
对，
素，哎，胡萝卜是健康的这样一种形象，哎，吃胡萝卜就很健康，对吗？然后胡萝卜素，吃胡萝卜的人，你发现他们发现吃胡萝卜的人，哦，是这样子，血液里胡萝卜素含量比较高的人，他肺癌的发生率比较低一点，或者是发生了之后死亡率比较低一点。大家就自然就推特了，这叫胡萝卜素跟这个肺癌的发生，或者是你的预
有
后有
相
正
关
相
性
关。
啊，
好，这个好事情开始，胡萝卜素能够预防肺癌的发生，或者能够治疗肺癌，就这样，媒体喜欢这样去夸大，对不对？到后来发现什么，科学家就开始做实验了，给你吃胡萝卜素，最后看两组它的肺癌的发生率是多大。结果这个实验没做完就被停，为什么？发现你添加很多的胡萝卜素之后，肺癌的发生率变高了。哇哦！你告诉我什么？不是哪一个营养素在起作用，大自然里没有说食物当中是哪一个食物，它只以一种营养素的形式来存在。也许胡萝卜素里边，阿尔法、贝塔里有分度好多种。阿尔法、贝塔、胡萝卜素是不是要跟胡萝卜里其他哪一种营养成分在协同作用下才会起作用？Nobody knows，我们不知道。这个就营养学就是处在这样一个阶段，我们以为一阵子会以为发现了一个什么神奇的东西，结果一阵子之后发现又没有。你发现回过头来，几十年来近百年来，最可靠的办法就是什么？吃食物天然的这种形式。
是的。
所有的我们为什么今天会到菜市场去买到这些菜？芹菜、青菜、西兰花、胡萝卜、白萝卜什么东西？人类，我们的祖先都已经这样吃了上千年，有什么好事情，有什么坏事情，都已经这么长时间都已经验证过了，对不对？告诉你啊，这些蔬菜是对我们好的，我们可以多吃，对不对？但是现在的人觉得，总归觉得，哦，这个新出来一个什么东西，还没经过大规模的验证，或者说验证只是很小的范围之内，或者是时间不够长，就立即就去买这个东西。结果这不是真的拿自己做小白鼠吗？就是有些东西可以拿自己做小白鼠，有些东西不要拿自己做小白鼠，特别是不要做商家的小白鼠。
对，我其实遇到一个困境，我现实当中的，又是我悠长的回忆，又是一个现实的困境，就是你记不记得我妈妈小时候最传授给我的一个传统技艺，是给苹果和梨削皮，经常削的是要一整条皮都不断，那个削皮的技术还削得很薄。然后随着长大了，我看了越来越多的，就是你说 whole food 的原则，后来发现，为什么我们不推荐大家去榨汁儿喝那个榨汁机喝那个榨汁儿呢？是因为你把最重要的纤维素都已经排除在外，直接倒掉，你只喝里面的糖分还是果糖。然后这还不算，最重要的，比如说苹果、梨啊，其实它那个皮里面是它的营养素最丰富的组织。我们要是小事削皮吃，其实把绝大部分的营养都扔了，只吃里面的果肉。但是大家都知道，现在为什么要削皮呢？是因为什么打杀虫剂也好，什么化学物也好，可能洗都洗不干净。所以我的困境就是，反正我在国外，我基本上我就拿起来擦一擦，我就反正连皮就吃了。但是实际上，就从现实上来说，科学有科学的说法，这个果肉这个皮是很有营养的，我们其实应该是吃的，也符合 whole food 的原则的。但是现实层面，这该怎么操作呢？它是不是会洗不干净或怎么样的？
我觉得，是有这个问题的。你发现人类食物啊，我觉得有几个东西是人的基本的权利，就是干净的空气、干净的水、安全的食物，这是基本的权利，这是我深信的。但是现在最大的就是在资本的利益的驱使下。这个包括美国、世界很多地方都是一样，包括现在的养殖业，这也就是我为什么现在选择不吃肉的原因。因为我说了，我们不光是我们吃的东西，我们是我们吃的东西，他吃的东西。现在如果说喂养的那些牛肉，他吃的那些谷物里边带有很多的除草剂、杀虫剂，这些东西它是会在你的身体内累积的。那对于现代人，就是实际的操作当中，怎样去吃，怎样去吃，选择健康的食物，对吗？就是很简单，我刚才说了，选择食物它天然的状态，这是第一。有不是所有的食物都需要进行经过杀虫剂的处理的。比如说像豆子， 我们都知道豆子是有豆荚的，就算你喷了农药，你如果外面喷的农药，豆荚一播之后，豆子基本上说还是
干净
没有
的，
受到污染，
哎，
所以豆子
是
是
的，
非常干净的。当然，你现
嗯，
在也有什么转基因啊？转基因并不是说转基因本身造成了它这个豆子就坏了，而是说你要知道它转基因的目的是什么。转基因
对。
有一些目的是为了产量增高一点，有一些转基因目的是为了抗除草剂。这样的话，这些大农场它就可以，你这个反正豆子如果是转过基因的，对吧？它是不怕有除
嗯，
草剂的，也就是杀不死的。那我就可以用很多的除草剂把它旁边的草就
哦，
除掉，那不就好了
嗯，
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转基因的豆子可能说含有一些除草剂。你发现，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在饮食上，反正你发现高碳水被打过一段时间，那个脂肪也被打过一段时间。但是你发现最后都是人为的一些东西，最早是脂肪，大家觉得哎呦那种黄油很好吃，应该是在二战的时候吧，想给更多的人一点黄油，所以把这个植物油给它氢化之后，就变成那种叫什么东西，像黄油一样，但是来自于植物，就是又便宜
人造
又那
黄
种
油吧，啊，
人造黄油、人造奶油，然后
哎，
结果发现那个东西在人造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发
反
现
式
这
脂
个东
肪
西
酸
是
是
个
最可
坏事
怕的，
情，最可怕的，对吧？当然，反式脂肪酸不光来自于在氢化的过程，在一般的不饱和植物油，在你烹炒的过程当中、油炸的过程当中也会产生。
都有，
所以你会发现，哇，人类是第一次这营养上开了个大玩笑，大家都告诉我们，哎，要吃这个东西。后来又开始骂碳水啊，你碳水不好，造成糖尿病。现在又发现，就是其实不是所有的碳水都一样，你这个可乐里边的碳水，跟你吃的那些什么什么蛋糕里边的碳水，跟你这个就是豆子，你的原始的这个燕麦，糙米里面的碳水，它就是不一样，对吗？所以又人呢容易简化一些事情，就是哦，这个好，这个不好，就是这是媒体他喜欢的这个事情，简单，大家一看就知道。但事实上，所有的事情都没那么简单。但是每一次营养发展的历史上，造成了我们很大危害的，都是来自于什么？都是人自作聪明。把这种糖榨出来，加到这个饮料里边，让我们不断的喝，我们不断的喝，对吗？然后把这个本来天然的这个植物油挺好的，他要给它去氢化之后，告诉我们吃。同样也是的，人现在也有一个倾向，就是本来你少量的蛋白质挺好的，我们小时候没那么多肉吃啊，现在一个一星期能吃一两次肉挺好的，现在觉得哎肉好啊，那大家都吃啊，天天吃，顿顿吃，吃很多啊，所以这是我的预测。很多年之后，这个很多年，也许是5到10年之后，大家回过头来又会出现一次营养学上的大，这个已经开始了。包括现在植物基地饮食，为什么在对健康意识很强的人，这个当中，它的地位越来越重，也越来越多的被提及。其实人们已经意识到了，过多的动物来源的蛋白质不利于健康。
是的，这个底下这位朋友叫请教我小先生，他说啥时候到蛋白质？我跟你说，现在已经快到了批判蛋白质的时候了，就是要看是到底是植物性来源的蛋白质还是动物性来源的蛋白质。我说了嘛，是反而现在是因为工业发展的太厉害，我们获取动物来源的蛋白质相对来说太容易了。比如说你吃个麦当劳就这么简单，对吧？麦当劳的买个巨无霸，在美国要知道。那吃麦当劳为什么都是，比如说吧，低收入的人容易胖，因为他吃的都是这种非常大热量的、高热量的这种就是营养素比率比较低的，就是所谓的垃圾食品了。本来麦当劳是很健康的东西，但是你不能三顿都吃麦当劳吧，所以这就有问题。所以这个真的差不多已经到了大家开始有这个意识了。比如说这个意识，比如说关于。少吃啊！你刚才不是说 Michael Pollan 三原则嘛？不要吃那么多。所以现在好像断食这个事儿，在很多年轻人群当中就已经意识到了。哦，原来我其实，吃太多并不好。但是这个东西又不能搞偏颇了。你不能挨饿，你不能纯粹叫挨饿就叫断食。断食也是一个挺科学的一套方法，还是要保证营养素的摄取。所以你看这个。已经这个理念，我觉得断食，你想这也就这几年才流行起来的吧？以前好像就是很小范围的一个专业的一个事儿，对吧？这是咱们可以顺到后面都可以专门的来聊一聊。那你说下大概的这个认知的体系，我刚才问了那个很无聊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吃水果怎么吃啊？凌云，你给我分享一下你的现实生活当中那些需要
我
削
现
皮
实
的，
生
你
活
不
当
胖你
中，
就吃了还是
水
怎么着？
果。我首先，你如果能够买到有机的水果的话，尽量就是完整的吃掉。 就是比如
OK，
说苹果，你现在有卖有机的，也可以溯源是真正有机的，那你可以完整的。我是连皮啃的，橘子的话就是橘子剥皮吃，然后大部分都是以原始的状态吃，而且我还特别喜欢在我的饭里面加一点点的水果，或者是说干果，因为味道很好，水果其实也可以把它放在我们中国人传统当中不太喜欢用水果去做菜，对吗？但是当你发现我有的时候做自己的杂粮饭呢，做一些哪怕色拉呀，你加一点点水果，加三四片橘子，加一点点的冻干的这种什么蓝莓，或者加一点什么蔓越莓干，不要多，糖分比较多一点，但是会让你的这个整个食物的口感会一下子多很多很多。水果的话，尽量吃原始状态。我有的时候也会榨汁，但是我说的榨汁不是你刚才说的那种把那个渣渣扔掉的，现在都是用
你
料
是要
理
把它
机，
打碎？哎，我知道，
全部
破
打
壁
碎了，
技，
就是
所
这
谓
样
叫
子
什么
就。
破壁技？这个，那我明
对
白
对对，而且我
了。
在我一般我做果蔬汁的时候，我的水果会是很少，就是只是为了加一点点甜
口
味
味。
而已。比如说我加一点蓝莓，但是我的基底会是很多蔬菜，比如说我自己种的甘蓝呐、啊，一些芹菜呀、黄瓜呀、胡萝卜啊、橘子啊，然后我把这个料理机，我把这个果蔬汁作为是一种我摄入其他一些营养的一种载体，比如说你如果吃亚麻籽粉，或者你吃其他一些东西，或很多时
是，
候我给儿子喝的时候，就是他因为我很难灌输他你要吃点亚麻籽啊，你要吃点这个核桃什么的，我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打这样一个汁，放点你喜欢吃的
放
这个
点亚麻
香
籽，
蕉或者是
哎，
苹果，然后又甜甜的，但是你又不知道我里边其实加了
里
很
面
多
有
亚
亚
麻
麻
籽
籽
粉，
粉，对
哎，
对
加
对，
了核
哎，
桃仁，加了什么
我
东西，
是
加了南
认
瓜
真
籽，哎，
的吃了一年的亚麻籽粉，那个东西真的蛮好的，对身
这样。
体特别好。我以前都不知道亚麻籽这个东西，因为我刚好有个朋友创业，很小的一个创业，他就找到好的原料，自己配方做这样的一个，但后来他就停了，因为他们两个合伙人后来拆分了。但是因为那段他给我科普过几次，我网上一查看了一些资料，哇，这亚麻籽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好的啊，这也介绍给朋友们啊，大家到网上查一查就 OK 了，我们就不针对某一个产品一个类别的视频展开太多。所以这些你吃其实还是基本上就是吃的比较杂，就是按照你的植物基吃的东西比较广。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对吧？哎呀，
对。
所以哎，咱们往后聊聊，就是你要刚才提到了嘛，你提到了一嘴，就是最近火热的话题，就是高血压的标准啊，就是国际上又有了新的一些标准，中国可能也在调。那能不能讲怎么我们聊一聊这个饮食跟日常最常见的这些疾病相关，它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哪怕就是这个饮食跟高血压的关系，如果我们刚好有听众观众看到，是不是其实是可以通过饮食来对高血压，这是一个预防还是一个调整？这是不是应该是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啊？
答案是有。但我这里我有一个是小先生啊，因为可能是我微博关注的朋友，他在问什么时候提到蛋白质，请允许我插一下关于这样蛋白质的这样一个理解。我觉得蛋白质我们很多时候要换一个方式去看它，很多时候蛋白质不是我吃的餐盘里的它这个食物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对吗？蛋白质的本质是生命的表达。我刚才说运动是生命的表达，但是你要从分子的结构。那蛋白质是表达生命的形式的，世界上所有的生物都需要有蛋白质，包括这个新冠病毒，它都要有刺突蛋白才能完成它的功能。所以蛋白质是生命的表达。我们肌肉能够收缩，是因为里边有肌动蛋白，对吧？还有我们的细胞能够跟外面进行交换，是有很多离子通道，这个通道它也是蛋白质。所以蛋白质并不是说我餐盘里的这块肉，蛋白质是我生命，我自己去怎样表达。对吗？身体往往是很神奇，你需要做什么，你告诉他我需要做这个，身体就会按照你的意愿、需求，他去表达。比如说，你天天去举重，那身体就会觉得哇，你这个现在肌肉好弱啊！来来来来来，你既然要这个做这个事情，那我就多给你合成一点肌动蛋白。但身体又很吝啬，你只要训练了不多久停掉，他说啊，你这个不需要不需要，那就我就干的就没有了。所以身体是按照你的需求来表达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吃不是说吃进去很多很多蛋白质，它就变成我们蛋白质。吃进去蛋白质只是 只是给我们就像造房子一样，给我们输送了一些水泥，输送了一些砖块。具体说你要不要造，你要造成怎样，是你要身体告诉他啊，我要造成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你怎样告诉你的身体，我需要这个东西？简单的一句话，那就是运动。我说的运动不光光是，就是我们以为的跑步、举重或者是什么东西。我说的是所有的运动，包括说，肌肉的收缩，包括说是我内脏的一些运动，包括我血管的一些运动。比如说，我经常跑步，我就需要我的血管非常有弹性，对吗？那你的身体接收到这个信息，他就知道了。OK，你经常需要，高强度的时候呢，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低强度的时候呢，你又不希望有高血压。那我知道了，你需要很多的弹性蛋白。OK，got it，yes sir，说明基因就开始合作了。它需要弹性蛋白，弹性蛋白多一点，到哪里？到血管里边。这样，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不是说我吃了多少。现在很多健，我在这里批判健美的，我就健美方法很好，但是它的饮食理念有很大的误导作用，以为塞很多蛋白质就变成了我们蛋白质。但我们要需要知道我们身体是怎样去合成蛋白质，蛋白质的目的是什么？蛋白质说是为了达成某一种功能，它的手段。OK，
那说
所
说
以。
那个蛋白粉，说说你跟蛋白粉的故事。既然聊到这儿了啊，怎么着？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啊？
很大的转变。蛋白粉是一种纯化的这种蛋白，比较多的是乳清蛋白粉。那做奶酪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奶酪会沉积，然后上清液，这个叫乳清，对吧？以前都是把这个乳清就扔掉的，后来发现哦，这个乳清当中你把它干燥之后，它里面呢，氨基酸很多，而且跟人类很相似，所以这就是乳清蛋白的来由。我开始健身的时候也有个蛋白粉公司，世界上最大的运动营养公司，据说是美国麦当劳卖的这个2块 cheese 里面有一块的奶酪就来自于他们。你可想而知他们会有多少的这种乳清蛋白。所以我那时候营养也停留在一个就是要长肌肉、长肌肉健美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也当了他们的品牌大使吧，有2年时间。但是后来我的饮食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我就不再做相关的事情，也把所有后来的相关的合作全部推掉了。简单的说，我有喝不完的蛋白粉，但是我现在不喝动物来源的蛋白粉。我现在训练的话，还补充一点植物来源的蛋白粉，最主要的就是豌豆蛋白粉，没有任何添加剂的豌豆蛋白粉。所以蛋白粉对于需要长体重的人，就是你小孩子，或者你的训练强度特别大，或者是你是受伤了，外科手术之后需要尽快的愈合，那用一点，包括用一点乳清蛋白粉都没有错的。但是如果说你已经有糖尿病的前期，有高血压，或者是说你的身体已经处于亚健康的这种状态，我觉得需要非常的慎重。我更推荐是吃一些完整的食物，包括说完整的各种各样的豆子呀。
我问一下，这个蛋白粉和我们知道一些营养粉，因为我做超马耐力越野跑的时候，我是经常吃那个牌子，美国那个最大的牌子叫啥？它一个 Sustained Energy Powder，它里面我看那个配料表跟蛋白粉是不一样的。我是拿那个冲水，那个它是给重症病人也可以吃，当代餐用。我是那个在超马越野跑当中把那个冲水来喝，一边补水一边当补充能量。雅培不是也有一个叫全安素嘛？那我想了解一下，这个蛋白粉跟这种全面的营养素，本来是给病人吃的这种营养粉的差别是什么啊？这是我个人的很好奇的问题。
就像在我们外科手术的时候，比如说外科烧伤的病人，或者是比较瘦弱的病人，大手术之后他需要快速的恢复的话，有的时候是用肠道营养。肠道营养的话，就是这个东西混好的这种营养素，就直接给到他的肠道，让他去尽快的去吸收。那这个里边的话，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些营养素，就是碳水呀、蛋白质啊，有的时候是氨基酸啊，还有脂肪酸呐、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微量元素，就直接给你。当然，对于那些极限运动，像马拉松啊，像你这种超级马拉松，你是身体需要短时间之内消耗大量的能量，你的问题不是营养，不是说营养过剩的问题，你是需要能量不足
不
的
够
问题，
啊，
所以，
不对，我是不
对吧？
够啊，
所以那个你需要的营养就是快速的、最方便的把营养输送给身体，
所
所
以那
以，
个是适合我的，我觉得应该是适合我在那个环
你
境
如果
下，极限环境下，
做极限环境下，那肯定是需要的。就是，包括说里边我如果说我没有看过那样的东西，但是我不会怀疑里边说会有很多的脂肪，
啊，当然有脂肪啊，
对，因为脂肪的能量密度是碳水和蛋白质的2.25倍，一克的
你想想，
蛋白质是
我
四
记
大
得那
卡，
个是80克， 大概是320大卡，它的能量
啊，
比已经很高了吧？80克的话，
四八三
我
十
觉
二，
得
哎，不对，好像是碳水，几乎就是全碳水，因为，
全碳水
哦，不对，但
哦
是我要区分，如果你有没有水，如果有
哦，
水的话，如果干重是多
八
少？
十
如
克
果
不
干重，
是不干重干粉80克是320大卡，
那四八三十二，那几乎可以完全肯
都
定
是
它
碳
里
水。
边是碳水和蛋白质的组合体，没有任何脂肪，
哦，没有脂肪，明
啊，
白了。
没有任何
这就
脂肪。
意味着它可能代谢会非常快。这样的话，我是跑超长距离，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真正耐受好的，其实吃的比赛过程当中给的各种的火腿、各种的肠，就是那个。还有一次我们烤猪排，那你慢慢消化呗，反正我们跑的也没那么快。爬山，你想想，330公里军人之旅，就是那个，就是它消耗的会是吧，燃烧的慢一点。现在这样，刚才如果说那种能量粉，它可能就代谢的很快，你不停的喝啊，可能运动就燃烧完了啊。明白？这个其实我其实是也是跟朋友推荐，如果说你是耐力运动，跑很长时间，我说你不要用什么蛋白粉，那个蛋白粉是在很有限的条件下，你才需要去补充一点，喝多了
对。
不太好。
关于能量转化的话，就是你如果是像马拉松这种，你是需要有一些碳水，因为碳水它的分解比较快一点。蛋白质其实很多人蛋白质是可以作为能量来使用的，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很高效的一个过程。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蛋白粉嘛，它有很多的氨基就会产生尿素，而且蛋白粉在剧烈运动当中补充最好是以氨基酸的形式，因为那个时候氨基酸。它进入的血液去一部分作为能量去燃烧掉，另外一部分是告诉身体，你看我都已经分解氨基酸了，我都开始分解肌肉了，你赶快帮我燃烧一点脂肪吧。所以它更多的是一种信号传导的作用，是告诉身体，你看我都已经营养缺能量缺乏到开始分解我自己的肌肉，你为什么？你怎么知道我的血液里已经有氨基酸了？身体是这样去判断的，就是我现在需要什么？你看我都已经有氨基酸了。可以保护我的肌肉不再分解，而这个是人体是很不情愿分解脂肪的，虽然人体一直都在分解脂肪，但是人体不太情愿，因为脂肪跟生存是有优势的。人总是以为我帮你保持多一点脂肪，因为你这样能够持续的更久一点。但是现代人的审美的话，他是希望我最希望肌肉不要燃烧，最好是把脂肪都燃烧掉。当然，你可以通过饮食上、训练上。还有时间的这个调节上，基本上可以去优化这些东西，啊。
所以说过来，你刚才提到饮食与高血压的关系，实际上是通过各种运动达成这种身体各方面的表现来规避啊这种高血压。但是对于那些已经有高血压的朋友，其实对于他来说，是不是需要的是适量的运动，是可以改善，和配合什么样的饮食是可以直接有改善的，也是有直接相关的，对吧？
我现在不是执业医生，虽然我受过7年的临床医学教育，再有5年的基础医学研究的经验，但是我好多年不做临床，但是从我所知道的一些信息，包括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像高血压，很大程度上是能够通过生活方式的转变来
改善，
改善和逆转的。很多人那如果说刚刚进这一点很重要，逆转。不是说光光改善，就是不再恶化，这个就是改善，对吧？但是你说变得更好，那个这就是逆转。为什么逆转？人非常神奇的一个机器，你几乎可以说你想让它干什么，它就干什么。但是你一定要讲它听得懂的语言。我们提到高血压，因为最近有一个新的就是标准，说是收缩压上面140，舒张压上面90，这个有点还是过高。现在。可能把它调节到收缩压的上限是130，舒张压的上限是80。我首先要解释一下，就是什么是收缩压，什么是舒张压，对吗？整个身体的话，循环系统是由什么组成的？是由血泵，那就是我们的心脏，
是
然
的，
后我们的动脉，也就是说我们的把血输送到各地，然后有静脉把这些血回流。我们在平时人一般差不多是心跳60次到100次之间这样一种收缩的状态，因为。你需要血液循环吗？把这些养分啊，还有氧气啊，输送到全身各地。你一旦停止血液循环，你人立即死亡，对不对？所以不断的在
是
那个。
的，
那高血压就是说，就相当于你们家里的自来水系统一样，你这个里边要有一定的水压，水压太高了容易干嘛？爆掉，
血压爆掉，爆血管，
对不对？
真的，
这不就中风了吗？或者什么的？血压太低了干嘛？你住在高楼的话，有的时候有经验，我小时候就有，哎，送不上去。 撑不起来，就容易导致脑供血不足，所以我们血压需要维持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对吗？但是现在为什么人血
容
压
易
比
高
较
血压，
高了呢？对，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那这个我们提到血压，我们你是理科出身吧？
其实我是文科，嗯
你是文科，但你在理科知道，理科的人知道，血压不就
，sorry，
是多少的量，这个容积，你把它压
对，
到一个固定的体
速
积
度。
当中去，
速
对
度
不
不
对？
变的情况下，通道短，对吧？就压强变
对，
大，对吧？是这个意思
对，所以影响血压的有几种原因。第一个就是你的血量过多了，就是你喝很多水之后，你身体的血压就会很多，也许会增高一点点。第二个就是根据最，我就直接讲重点，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你的血管弹性。其实并不是说，你同样的血，你压在一个很狭窄的这个管道里边，它又没有一点点扩张性，它的血压就容易升高，对吧？
对，
所以。那有些人说高血压有什么危害呢？危害就是说，我刚才提到了高血压往往伴随着血管弹性的降低，你过高的血压血管容易破裂，然后
形成
长
了
时间
血
的高
栓，
血压，
对吧？对，
呃
会
不
有血
破裂
栓
不是
形
血
成，
栓，血栓是血凝结，
血栓是血凝结，那是另外一个，明
对对，
白了。
那是堵塞，破裂的话就是哇一下子血就涌出去了，涌到脑子里就是一种出血性中风，
天
还有一
哪，
种叫
能理
脑
解。
梗塞，梗塞的话就是堵住了。出血性中风就是血破裂了，血外溢到这个大脑的组织里边，就是造成脑组织的一些损伤。所以简单的说，高血压收缩压过高容易破裂，造成出血性的一些疾病。然后收缩压过高，也就是说平时你没有在收缩的时候，你血压力也那么高，那你是不是想这个泵它工作的是不是做工要很累，容易造成一些心脏的衰竭？所以太高太低都不好，最好是维持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所以，改善血压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改善血管的弹性。那血管的弹性很简单，那就牵涉到运动，适当的运动。对于高血压的人，一定要是适当的运动，因为你的血管弹性本来不好，你只是希望通过本来不运动，你通过慢跑、快走，哎，让它弹性，大家有这个需求之后，你身体它就接受到这个信号，哦，你原来要这样子，好，我多给你增加一点这个弹性蛋白吧。然后就是，你的饮食当中要注意。其实很多时候血管狭窄在哪里？很多时候，太多的脂肪在我们的血液里，
对，
它会
在血
沉
里
积
面，
到
对，
血管下面去，对吗？造成没地方去了，太多的胆固醇没地方去了。我们都听说过动脉粥样硬化，动脉粥样硬化来自于哪里？细胞的血管损伤，然后身体要尝试去修复这些损伤，就把那些胆固醇填在下面，结果越填越多，然后还有一些钙质沉积在下面，造成钙化。你发现钙化加上堵塞，那个叫什么？血压自然就会上升，对吗？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本来如果血液循环就不是很通畅，毛细血管不是很畅通的话，当你一个地方堵住的时候，血压也会增高。所以原理有很多，坏处有很多，大家不是一定都要去了解。但是我想给大家，就是你很大程度上能够通过适量的运动，记住一定要适量的运动，要根据你现在的情况来定，不要一下子就剧烈的我去跑个马拉松，很多人这样会出现问题的。然后
是
饮
的，
食上要去调节，很简单，植物基底饮食，这是我知道的降低血压最好的办法。我自己这个我是有亲身经历的，我血压从来就没高过。但是在我3年前，我在开始植物基底饮食的时候，我那时候上面的收缩压是126，这个是在收缩压的正常范围之内，非常好。但是通过3年植物基底饮食，我现在上面的收缩压是90，降
哇，
了
收
三
缩
十
压
六，
90，
收缩压九
哇，
十还是正常的，不要担心啊，不用担心，这是正常的。但你要知道，我量血压的时候是我在静息的时候，并不等于说我在运动的时候、高强度的时候，我的血管不能承受140、150，你要知道，这血压
这个
都是在
弹
静
性
息的
嘛，
数量。对对对，
是的，
这个
是
弹性的问题。然后舒张压也从66降到现在差不多的60，舒张压就几乎就没怎么动过，但是是处在正常范围的低线，非常好的一个。心率也从以前的70几到现在就是静息的心率就是60，所以当你看自己身体的变化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样子饮食对你身体有怎么样的影响。
是的，然后你说这个，我必须得说，在我超马越野跑早期，我看了很多关于超马的书、纪录片，我了解的，在我们这个超马越野跑的领域里面，真正的顶尖的越野跑运动员，大部分，我应该说大部分，能说出一堆名字，他们几乎。 大部分都是以素食为主，因为
哦，
他们追求的是什么？包括铁人三项顶尖的运动员，他们都是吃
哦，
素为主。这是有好几本书都是明确，他们都包括有一本书叫《Eat and Run》，就吃与跑，他就
嗯。
直接告诉你他的超马冠军Scott Jurek 他是怎么理解吃的，以及他的菜单全都给你看他怎么做的。因为他们追求的是什么呢？是因为身体在剧烈运动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炎症。你想想，不管
嗯，
是肌肉的
对。
拉伸、发热，那肯定关节、韧带等等。所以他们超马越野跑是拼的是谁能在长时间的运动当中都会有炎症，但是谁
嗯，
恢复得快，谁自我
嗯，
修复能力强。后来他们发现，
嗯。
原来植物为主的饮食方法能够最快的让他们在长距离运动之后，快速的减少这个炎症的发生，并且能够身体恢复得很快。我觉得这是
嗯，
他们顶尖运动员，用自己身体测试出来的。我也很难用医学现在去完全证明它，但是事实就是这样。这是过去几十年来这么多的所谓的我们都叫称之为大神的人啊，都是这么来。另外一本铁人三项一个很厉害的人，我记得是毛大庆翻译的，叫《运动的力量》吧，叫啥来着？The Power of 啥啥啥，应该是叫《运动的力量》。他也是本来是一个很胖的律师。都快死了，得
嗯，嗯。
各种病，是各种三高，然后突然就练铁人三项，然后学习能力很强，到后来也是完全是全素。但是他们吃那个素啊，应该都是有营养师啊，各方面自己也钻研，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系统，还挺费劲的。但至少我其实从认知的角度，我是能感受到你说的植物基这种力量。但我自己呢，因为我现实条件的原因，我发现这个事儿得认真学，好好学。虽然我也70后了，但是我就觉得，我要在这方面多花些心思，然后呢，最好在触手可及的资源上能够找到很好的原料，然后很好的方法，能够不影响我的日常生活的节奏的情况下，我是愿意的。不然的话，我要是天天在读博，我想怎么快速的吃完，只要差不多健康，我觉得就 OK。这是我个人切身感受。你是不知道之前是不是超马越野跑这些人，他们其实顶尖都是吃素为主。
我不知道这个像越野跑啊、超马、铁人这些人，但是我知道有一些其实耳熟能详的名人，他们都是素食。我直接说一个抛出来，可能很多人会震惊：迈克泰森，就是我们认为的很男人、很凶悍的拳击运动员，素食好多年，纯素好多年。当然，近期他可能稍微有些调整，也许为了要复出比赛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但是这个在他，很多人不知道，认为泰森就是一个很凶猛的人，应该是视肉如命的人。No，他是一个养鸽子、吃全素的人。第二个抛出来，这个近几年发生转变的，就是很多人当中心目当中的健美大神，当之无愧的健美大神阿诺施瓦辛格，在经历过，在他他应该是70岁左右吧。在过去的3年当中，他明确的说自己95%全素。然后，
这个是我
在
小时候
职
的
业
偶
运
像。
动当中，你可能说这些人老了，或者这些人就是那个，在职业运动员当中，去年有意思就是我看到LeBron James 啊，大家都知道
对
的篮球明
，NBA
星，
球
对
员，
吧？
橄榄球运动员很多也是，是的。
他在 Instagram 上晒了他2年来还是1年来第一次吃牛排的一张照片。就震惊到了我，他不是全素，他也不是素食，但是他的饮食当中，红肉非常少。那再有一个，大家都很多时候，美国是这种营养知识的，很多的时候比较多，美国的营养垃圾也比较多，但是大家对很多美国的这种，运动员还是比较了解。最著名的橄榄球运动员 Tom Brady，对吧？是英格兰爱国者队，现在在Tampa Bay Buccaneer 海盗队。他的这个四分卫 Tom Brady，汤姆布雷迪，很多人知道啊，植物基底，很少吃红肉。你们说这些人可能这些都是运动员，我不 care。你们谈植物基底人非蠢即坏，我来分享几个不蠢的人啊。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物理学家，Brian Greene，他是超级弦理论的
Brian
主
Greene
要倡导者。
是，
全素，从小全素，大家都知道有一本书在过去几年是非常火，叫《人类简史》，Sapien，作者 Yuval Harari，全素。当然还有一本书的作者，救命饮食，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格雷格医生，
是，
他不说自己是权术，但是他用他是植物基底，意思上就是你知道那个意思了。所以很多时候你发现谁在让我们不断的去多吃肉？明星可能不懂营养的明星，广告、饮食工业，
是。
你发现很少有人真正当这些大牛们他们真正分享他们现实当中的饮食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他们跟我吃的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有些事情的
哎，
真相，出于一些商业的利益，没有人来跟你跟我们大众来分享。那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去看很多东西，读很多书，跟很多人交谈之后，才能知道啊，原来他们都在这么做。
所以其实跟大家讲的就是，植物性基底它并不是让大家一定要非黑即白，你就完全不吃肉。其实这个比例，我觉得它是可以调整的，以及你要
对。
吃肉，要吃特别优质的蛋白质。啊，比如说红肉是一类，我们刚才讲为什么红肉少吃，那有很多白肉的选择啊，你可以吃很优质的鱼类啊，那鱼类的一般蛋白质质量比较好，或者说白肉啊，或者鸡肉啊，或者就鱼肉啊，这都算白肉，这是要分的。所以我其实接着这个，咱们说饮食跟疾病相关，因为现在我觉得大家焦虑啊、抑郁症这个非常普及，是不是这些也应该是可以跟饮食相关的去做明显的调整？这个在你的这个饮食的或者说触及当中有这样的感知和这样的案例吗？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抑郁症啊。
Absolutely，当然，抑郁有很多的原因呢、啊。就是我自己怀疑我自己过去1年当中也稍微
也
有
有
抑郁，
过
但那个不是我因为我饮食的原因，那是因为
嗯
创业上遇到很多问题，这是我们
，OK，
以后要聊的话题。但是
对对
关
对。
于抑郁的话，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大脑。比抑郁还有痴呆这些东西，那抑郁是情感多的，痴呆的话更多是生理上多一点。其
是的，
实，我相信你肯定听说过这个说法，人体的肠道是我们的第二个大脑，
是的，我当然听到，
对吗？
对，
就
有好
是
好多书
我为
讲
什么
这
这
个，
么
是
说？
的，
有很多原因，比如说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就是你发现很多的神经，其实我们内脏的神经跟我们的中枢神经、大脑是息息相通的，比如说其
是
中
的，
的一个迷走神经，对吧？就是说，很多的时候，你当他听到一个坏消息的时候，你的肚子里会，好像
啊，是的。
揪了一下，对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让人体产生，短期的快感，那是靠多巴胺；长
对，
期的快乐，那是要靠血清素 （serotonin），对吗？
Serotonin，
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我以前也不知道，人体。应该是大部分的血清素不是在大脑里合成的，是在肠道里
对，
合
是
成的。
在肠胃，对对，这个我看到
对，
过，是的，
所以这种意义上说，肠道是人体的第二大脑不为过。所以你说情绪跟饮食有没有关系？肯定有关系。我刚才说了，就是饮食的本质是信息，其他的生命经过我们的身体，它的本质是一个信息交换。这样说可能有点迷信啊。这个生物它经过了什么？它会以一种方式来告诉我们。这个方式也许我们现在并不完全理解它的机制，但它的本质是一种信息的交换。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能也许能够明白我说信息交换是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疫苗的话有灭活疫苗，有核酸疫苗，对吗？
对，有
但我再问，
mRNA 疫苗，对吧？
对 mRNA 它的本质是什么？
基因的就那个是转录蛋白，不是要改变
一
一下
小
那些，
段
对吧？
转录
一
的
小段，
核
对，
酸，对吧？就是 ATCG，也就是那几个信号，
对，
就几个密码编成的一个东西，它就代表了说这个东西它就能合成那个蛋白质。但它不是实际上的蛋白质。你发现我们打那个 mRNA 疫苗，也就是说身体告诉你，哎，有这样一种东西，它就告诉你是这样一种东西，你需要去。给你提个醒，你要去防范它，身体就会产生一个免疫反应。你不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吗？我都没见到这个病毒，我只是告诉了这个病毒可能含有这样一段信息，我身体就能产生这样一种免疫反应。同样，这个灭活疫苗也是一样的，灭活疫苗就把这个病毒杀死了、过滤了、提
杀
纯
死
之
对
后，
尸体，把这个尸
对，
体
尸
嘛
体，
的一部分放进去，对，
身体就说它能就知道，就相当于就是抓逃犯的话，他给你画了个像，大概这个人长这样子，你的身体的。警察部队就立即知道，根据这个画像，他就知道这个人我们要严加防范。当出现这个人的时候，我们立即要开始攻击他。你有没有发现，他只是告诉了你一个信息而已？同样，食物也是一样啊，就是 比如说有些食物就能够让你的情绪变好，比如说黑巧克力或者是可口粉，对吧？就是你自己就是情绪低的时候，女生可能感受更多一点，生理期之间、生理期前期，你来一两块就是要吃巧克力嘛，
对，
有没有关
但是
系？
那
就
个
一
是
点
跟
点，
血糖有关吧？那也是因为血糖
不
升
一
高
定。
了相关性，不
不
一
一
定
定
是
是血
吧？
糖，不一定是血糖，因为你吃黑巧克力或者是吃纯的可口粉，也
对，
有这样子的作
明
用。
白，
我
也
再
有这
问问
个
你一个，
OK，
我不知道
明白。
你是否喝咖啡，
哦，当然，我每天喝不
对不
少，
对？你
我
喝咖
此
啡
刻
对吧？
手边就有美式咖啡在这儿，我们学校
对，美
美
式咖
式，
啡，那美式咖啡里边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没有糖分的，一点点
对，
的
非常健康，
脂肪，所以从卡路里、从热量这个角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
是的。
这个喝咖啡给你来的提神这个感觉几乎是立竿见影的，对吧？What changed? Information, right?
就是咖啡因，对吧？就是咖啡因，
咖啡因是一种
所
药
以
物。
记不记得刚才咱们俩我提到的那篇Nature 的那篇论文，不讲的也是这个嘛？就是说等于肠道菌群，它不通过吃，它通过直接小朋友在自然界抓泥巴，自然界环境当中玩儿来交换信息，来改善大脑，来稳定情绪。因为我的前任的女朋友，我们都离过婚嘛，她有一个2岁半的孩子，我们在一起之后长到了4岁，我就眼睁睁看着那个年龄的小朋友，他的情绪是怎么失控，他是完全控制不了的。所以我在现在在看这篇论文了之后，我在回想我的那段很长时间跟这个小朋友在一起嘛，然后怎么去稳定他的情绪。其实你看，他情绪最好的时候，就我们带他去滑雪，我们带他去他没有去过的自然环境，你就什么都不用管，家长 parenting 不用管，你就把他扔在那儿，他要不自己跟自己玩，最好是有小伙伴一起玩。那个时候小朋友的精神状态是最好的、最开心的，放电最充分的，是最能饶过家长的。如果你把他天天疫情关在家里面，他是不是就是折腾你？你也痛苦，他也痛苦，所以。我非常理解，我从我的切身经验感受到了，就是这个信息的交换，其实更多的是菌群的肠道，对吧？就是肠道的各种的，就是我也不知道各种酶，对吧？各种细菌，是这样。
其实有很多很多影响。你看，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看不见的一些东西，并不代表它们不存在，对吧？用这个东西，其实当然户外运动你是喜欢户外运动，户外运动跟户内运动就是不一样。你到户
完全
外
不
去
一样，
走一走，如果是这种环境，有树、有草、有水、有山、有海，你的这个心情就是不一样。你要一定要解释是为什么？是因为我到了这里，我知道这里那个吗？你可以这样讲，你也可以有
是
另
的，
外的一种说法，比如说，各种电磁波对我们有没有影响？我们处在这种家里各种电器的影响下有没有影响？就是一种场，
当
对
然有，
吗？当
是，
你到野外的时候，它有些电磁波就不存在，或者存在不同样的电磁波，不同样的一种场，这种东西可能是我们都不知道的这种场，也许是三维空间之外的一些什么东西，对我们有没有影响？有影响，绝对有影响。这个当然只能说我们相信了，也就是。
哎，这个其实我们就是我正好在手边啊，就是咱们说在这跟治病有关，我觉得这个是一会儿你很重要的擅长的一个领域，就是最难的，你说这个癌症如何去预防，如何去，我不知道癌症。是不是能够通过吃来逆转啊？这个，但至少是我，因为手头就我书架上，我最近在看这本书，叫《吃出自愈力》。我不知道这本书你应该看过是吧？叫《Eat to Beat Disease》，《Eat to Beat Disease
谁写的？
》，这个叫William Lee，William，
没有看过，但是相关的
没看
书
过
我
这
看
啊？
了很多很多。你提
对，
到癌症这个话题的话，我最近在第三次读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本书，叫做《重病之皇：癌症》癌症自
啊，
传
对，那是印
这样
度
一本
的
书。
那本作家，
对对对，这本书写的挺好的，它主要是回顾癌症的发
重病之王，
生。还有以及我们一些研究的一些进展的历史，这几个我就简单的来尝试总结一下我最深刻的一癌症是一个系统性的疾病，不管是哪里的癌症，包括说乳腺啊，或者是男生的前列腺啊什么地方，它是一个系统性的疾病，基因对我们癌症发展的作用可能不到20%，当然除了个别的一些之外，比如说小孩子的或者一些特别的那个基因相关的，饮食对我们的。饮食还有生活方式对我们，预防癌症的影响非常非常大。当然，关于癌症最好的办法就是预防，不发生。然后提到饮食的话， 我刚才说了，植物是天然的化学家。其实有一些植物，有一些食物，它有比较明确的预防癌症的作用、抗癌的作用。所以我还专门做了一个课程，叫做抗癌食物吧。反正，的确是有一
这
些
我
食
听，
物
我
能
看你
够，
是介绍了16种食物，跟大家拆解一下为什么它们跟预防癌症息息相关。OK，这个也是推荐大家去关注，凌云 Mike 的应该是微信订阅号，是上面应该就有啊，反正会找到你的这个课，去关注一下。
这个大家不一定要去买我课程，但那篇文章要去看，因
是，
为那个是我读了50本书之后，
哇哦，
总结出了一个，这个跟我受的传统的医学教育，比如说我把这个文章分享给我的同学们去看，他们也会有很多的怀疑与质疑，不一定完全都认同。这个放在5年前、10年前，我自己可能也不会认同，但是当你研究深了之后，你就发现，当你看得多了之后，你思考深了之后，你就发现有一些主线它就出来了。就是，其实某种意义上，我把每一次吃饭都称之为预防性化疗。
哇哦，
你所以当
每次
当
吃饭是一番
当
话
当
聊。
有些人，我说的这样有些过于严格。我是一个理工科出身的人，我就是比较客观理性一点。就是，但是食物跟我们的健康的关系息息相关，关系的重要性超乎了我们的想象。你刚才说癌症有没有可能被治愈？我觉得从哲学的角度来说，也许不可能，因为癌症它是一个不一样的敌人，它不是一个微生物，它是叛变了我们的自己。我们很多时候无法去把它揪出来，你知道吗？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癌症有个特点就是会不断的突变。我觉得最后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它是一个叛变的自己，但是与癌症有没有办法去预防，或者是能够缓解，或者是延长寿命？那这个是答案是必须的，因为现在很明显有一些方法能够预防癌症的发生，或者减少它的致病性，或者是延长它的死亡率。我就饮食跟癌症这个关系来简单的说一下吧，就是说，比如说很明显的有一些饮食能够导致癌症的发生，我自己江苏的，以前在我们江苏启东那个地方就是一个肝癌之乡，后来发现哦，癌症的发生
为什
跟
么？
那个地方吃的霉变的食物当中有一种叫做，记不清是黄曲霉素还是什么东西了，反正就是，是那边的饮食方式当中有一种物质就是特别容易
咸
致
菜，
肝癌，
对，可能是某种咸菜，
咸
是某种
菜
咸
腌的
菜一
咸
类的吧，
菜或者是什么，
对吧？
或
对
者
吧？
是霉变的花生啊，这个是特别容易导致肝癌发生。另外一个就是跟饮食相关的癌症，亚洲人普遍平均来说，胃癌的发生率比西方
胃癌，
的，要高很多。那当然后来我们知道，就是幽门螺杆菌可能是
幽门
当
螺
中的
杆
一
菌，
个罪魁祸首，
是的，
所以当然我们改善饮食习惯的时候，这类相关的癌症它的发生还就会致死率它就会下降一点。另外一个就是说，癌症饮食是否跟癌症有关系？那必须是有关系。那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我就是来举例子，为什么说癌症跟饮食息息相关？大家都知道，日本人是世界上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对吗？但是出生在日本的人移民到美国之后，在美国这种饮食的影响下，他很多癌症的发生率、致病率大幅度上升，告诉了我们什么？
上升，
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天然的饮食实验，在同一个个体身上，你的基因组不改变的情况下，只通过饮食的改变，你的大肠癌、你的乳腺癌的发生率大大的增高。为什么？是你的生活方式导致了你。那这个是好消息，生活方式可以导致癌症。那我们通过改善生活方式，也能在很大程度上预防很多的癌症。所以，我再说一下，就是大家对于食物跟癌症，我说是我们每一次吃饭，你如果说对癌症比较关心的话，可以把它看做成预防性化疗。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判断这个食物的时候，它是促进癌症发生发展，还是说能够
还
某
是
种程度上抑
抑
制癌
制，
症发展？但是这里不要指望说这个哪一个东西就是特效的东西啊，比如说姜黄啊，吃了这个就不生癌症，不要这样去说。哪一次听到我在网上看到有人把这段截下去这么说，那你肯定是断章取义了。我说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些食物能够作用于整体，可能跟其他的食物协同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延缓癌症的发生和发展。癌症的发生发展不是一个一朝一天两天的事情，不是突然一下子它就叛变了。其实一个癌症，你发现癌症一般来说到 侵犯中老年比较多，它是需要
嗯。
多次的突变，很多的累积损伤的累积之后，它才能造成这样一个发展。比如说你长期就是不好好吃，也不运动，然后比较抑郁的话，那你那
嗯。
你发生癌症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我们每天都有叛变的细胞发生，但是绝大多数叛变的细胞都被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给干掉了。但是当我们长时间不好的生活方式、长时间不好的饮食、长时间不好好睡觉、长时间处于压抑状态，我们的免疫系统是受到损伤的。当免疫系统受到损伤之后，漏网之鱼，它可能就找一个地方潜伏下来，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啊，就发生发展变成癌症。所以这个是好消息，也就是说给我们生活方式
过
的
程，
干预提供了这样一个过程，
一个
提
过
供了一
程，
个窗口，我们有机会去干预。还
嗯，嗯。
有一个就是有些人觉得哇，你说这个吃这点吃两片大蒜就对我有什么好处？我问你，你吃过大蒜之后，你第二天你跟别人讲话的时候，别人会不会闻到你口腔里的大蒜味？啊，会闻到。我问你，这是来自于哪里？有些人说是来自于你的嘴巴里，很多时候不是的，是
身
通
体，
过你的肺，是通过你的肺。想
身
象
体，
一下。大蒜里边的那些小分子、大分子已经经过你的浸体，已经帮你的全身都浸泡在这样一种大蒜的作用了。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就是天然的抗生素啊，但是也有一些杀菌，也有一些抗癌的作用。所以不要小看一两片大蒜，一点点姜黄粉，啊、一两个苹果，或者是那我的16个抗癌素的一点点绿茶，很简单的，就是你
咖
喝咖
啡、
啡跟
绿
喝。
茶，
对，
对，
你喝绿茶的那个作用，它就是全身性的。我不知道你什么感觉，咖啡让我兴奋，就是脑子会很运的很快，但是茶让我
对，
平静，脑子很清楚，
是的，
对吧？不一样的
一
饮
个
料，就
是
那么一
兴
点
奋，
点。
一个是对对，一个是清晰，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所以
哎，
它是能够，
你说这个大蒜，我是真的是山东人啊，可能是不是
啊。
青岛人？我们就是从小就吃大蒜这个习惯，好像很多南方是不会吃生蒜的。这好像是不是你小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吃生蒜的习惯？我到现在，我夸张到我吃饺子或者我吃一碗兰州拉面，如果那个蒜头不是很大，我经常一碗面我都吃了一头蒜。我经常我的朋友那些都看疯了，就我是真的是特别能吃蒜的，而且我也不觉得那个东西特别辣。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就是看这应该是你的那十几种的啊防癌的食物之一吧，应该是。
大蒜是一个，而且大蒜最好是要在生的时候把它要么嚼碎，要么切碎，空置一段时间之后，它那个大蒜素那个它的真正起作用
对，
的那个成
挥
分
发出来，
才效用比较好一点，这样。
是的，是的，没错，哇，这都是很日常的东西。所以说，关于癌症是你自己怎么就突然对饮食和癌症这个关系这么好奇，或者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这个是有什么原因吗？还是个人的原因，还是使命
一
感，
切都
还
是
是
只
怎
有
么
回过头来
着？
才能看得见，因为我当时在医学院毕业之后，在医院里实习，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我是普外科，是要做手术的。但是我的导师呢是也是我们的科主任，是研究癌症，外科切下来的肝癌、肠癌，他需要去做研究，所以我那时候是他的研究生嘛，所以自然的就做了很多研究方面的工作，所以我很多时候。我在手术没练多少，但是手术台上他们切下来的肠癌、什么肝癌这些标本，我收了有100多例，就是给他用福尔马林弄起来，然后去做一些研究，做基因组
天
测
哪！
序什么东西。所以虽然手术没学好，但是那时候跟我对癌症研究扯上了关系，倒不是我真正感兴趣，谁愿意在那里去收别人割下来的那个癌症标本呢？但是我那时候对癌症就是很恐惧，因为很多时候。一旦得了这个癌症，就算你手术去什么放疗、化疗，最后的预后都不怎么好。所以我
当
对癌症有一种天然的恐惧。
然，
但再让我再一次开始关注癌症，那是到4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处在一个想长肌肉、想要通过体型去教人怎样健身这个状态。我那天我就突然就悟到，到了我40岁之后，长肌肉是很难了，因为你的激素水平啊，就不再是年轻的
对
时候那个
啊，
水平。我就开始
对。
过，到了我这个年龄，我要增长。我一再告诉身体要增长，那身体还有什么东西需要生长呢？就说对，恍然大悟，哇，癌症不就是不可抑制的生长吗？我怎么知道我吃那么多，或者是吃那么多肉，就是本来想长肌肉的，没有哪个癌症就是接收到了这个错误的信号。它如果长起来，那不是就坏了事儿了吗？所以，在那个之前，我没有去仔细的研究饮食，因为很多的饮食我们都是看。谁练得好，谁的肌肉棒，谁的线条好，我们就听谁的。 大牛们，对吧？健美大牛们。但是
对，对。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研究饮食，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慢慢看医学上的书籍，看了很多很多，最后加起来大概有50本左右，看各种各样的书籍，有的时候也看反面的这个书籍。我不相信哪一个人，我不相信哪一本书。当我看了多了，有些主线就会浮现起来。当然，你不能光看基础的书，你光说这个人教你这么吃，那个人教你那么吃，你要看背后的机理是什么。最后追到机理。当然，Nick Land 的那本书《线粒体》是所有调控这一切的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发现恍然大悟了。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吃，那就非常明确，它几乎能够解释所有的，解释长寿，解释一些代谢性疾病，解释一些其他的一些健康的原理。那对你来说，就是这个理论就是非常完美，但是我也不相信，我是需要亲身测试的。我不相信哪一个人，我不相信哪一个理
要
论。
实证，实证研究。
这就是我过去3年做的事情，就是我天天测我自己的身体参数、体重、体脂什么东西，我感受我的身体的状态，然后每年做一次体检、生化指标这些东西。所以这就是我的探索饮食的一个历程。
所以你其实，我看现在都很方便。我有几个朋友，他们为了监测自己的血糖，现在已经测血糖的仪器已经不用再扎手指弄血了，已经打在身上，反正一次能戴个1周还是10天，这样你随时可以监测。哎，我吃了个面包片，我的血糖升成啥样？我吃了一个啥啥啥。所以这个是不是也是现在我觉得科学技术帮助我们监测这些东西？当然，这些是因为有糖尿病的病人。其实真正对于普通大众，如果他有一些基本的一些营养学的一些知识，其实这些工具都可以用起来，它可以马上就可以自我监测，就知道每天吃的这些东西，就你说每一顿饭都是预防性化疗，它其实它对自己身体的重要的几个基础指标，立竿见影的变化是怎样的？所以说，你虽然就像你是见过那么多的癌症切下来的一些人体器官的一些组织，你对它的恐惧是非常具象化的，有画面感的。所以如果我们讲了很多虚头巴脑的概念，最后能让你看到。你其实血糖过高了，你现在很年轻，没有糖尿病，可能如果一直这么乱吃东西，吃一些你说的工业化很高的一些含糖量很高的东西，糖成瘾的东西，那你的糖尿病可能就会慢慢的养成，就会有其他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其实也是可以通过一些这样的手段，让很多朋友也拿自己都测试起来，反正测试嘛，就是只要你成本不要太高，然后对自己的身体要真的要有了解。我自己是通过运动。这个维度不断的，你是通过医学学习，你有你的专业背景，我是阴差阳错。这个电影时代，我是一个文科生，学电影没太让我帮助了解我的身体机能，更多的是精神世界想象力。但是没有想到通过运动，反而我对自己的身体逐渐在挖掘一些新的一些我从来没有意识到的。我最近在学新的运动，打网球，打了几次，突然发现原来我是个左撇子呀。我现在改成左手打网球，我都忘了我小时候是左撇子，我都忘了，就很奇怪。就你是通过饮食和健身，然后达到这一点；我是通过户外运动和喜欢新的学习新的运动，然后不断的学习，对自己的身体有了新的理解。咱们最后能不能给大家说几个，你觉得要跟大家快速能够澄清的一些误会，或者说一些快速让大家知道一些利弊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记得你其实好像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分享过这个到底是很流行的低碳饮食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有什么利弊，包括很流行的什么生酮饮食，我还为了了解这个生酮饮食，我也看了2本书，我才大概明白怎么回事儿。我之前都完全不明白，但是它怎么就流行起来了？怎么就是大家一会儿照着这个方法练，照那个方法练？能不能咱随便聊聊几个这样的话题，就是曾经流行过的，比如说到底低碳低到多低？好还是不好？注意的风险是什么？还是那个生酮到底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跟大家聊聊啊？
低碳饮食和生酮饮食其实两个有点相关性。这个来自于北美的一个叫做阿特金斯医生，他是
啊，
应
对
该
对，
是可以追溯到成为
地中
生酮
海
饮
式，
食。
对对对对，
不，阿特金斯不是地中海式。
啊不是地中海是那个啊，阿特金斯，
阿特金
他
斯 Atkins 就是阿特金斯饮食法。
阿特金斯饮食法，对对对对，
对他那个时候就是他说你们这些要减肥的人或者你们不要吃面包了，就不要吃这些精细的碳水了，然后你们可以多吃肉，但是呢你们碳水上只要控制一下就 OK 了，的确有效，因为人碳水会导致胰岛素，那胰岛素呢会告诉人体存储营养，就是它让这个低碳还有生酮饮食风靡起来，但是遗憾的是，阿特金斯医生自己死于心血管系统疾
死
病。
于，是的， 对，
对，
它是
所
反
以
而是
阿特
相
金
当于。
斯对于减肥，短时间减重是一个非常速度比较快的一个方法。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是单纯的减重的话，你不吃碳水，你的生命又需要碳水，那你首先是把肌肉里的碳水给消耗掉，肌肉里的碳水消耗掉，随之而来的是肌肉里边糖原所凝结的那些水也消耗掉，所以你会一开始丢失很多水分，你的体重会降得比较快。然后长期的减脂呢，是因为你的身体没有足够的糖分来供应能量，那么逼迫身体去消耗自己的脂肪来提供能量，消耗脂肪的是
生
同
成那
时，如
种
果说，
酮体，通过了
哎，
是吧？
对。
生成某种酮体来转化，让脂肪来分解来供能，是这意思吧？
对，所以他的意思就是，人体其实你可以这样去理解，有两套能量供给系统，一种呢是比较高效的清洁的能量供给系统，这个是高效的，这个是糖分；另外一个呢就是脂肪，这个就是烧我们储备的脂肪的本质是多余的能量储备，对吗？就是烧脂肪。所以一般来说，通常情况下，我们人习惯于用糖分来供能。糖分的话，比如我们吃的米饭、面条或者面包什么东西，它是比较一个较快的燃烧的这样一个燃料，但是当我们的糖分不够的时候，吃的不够，然后肌肉里存储的这些糖分也不够的时候，人不会这样就让你死掉的，人存储那些脂肪就是为了在这种热量不足的时候消耗脂肪来让你生存的。所以生酮饮食意思就是说少吃碳水，特别是少吃那些精细碳水，然后可以多吃各种肉，脂肪也可以多一点。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样的话，你的身体给身体一个机会去用你的脂肪来供能。我觉得，而且从研究上来说，短期之内，这个短期可能是半年到一年之内都是比较有效的一个减肥的方法。但最大的缺陷就是它对长期的健康的影响没有很多很多的研究。当然，对于运动表现，像你们这种跑极限运动的。很多时候，你应该在跑前或者运动前都要冲碳的吧，尽量多储备一点这种碳水，对吗？所以，所以我对生酮，我觉得生酮总体上来说不是一个很坏的饮食，而且是对减重一定程度上有效的饮食。但是很多人把生酮这个东西，生酮其实只是一个概念，并不是一个饮食法。其实像我吃植物基地饮食，我吃很多粗碳水、天然的碳水，我同样可以做到。燃烧脂肪功能，对吧？就是腹肌嘛，撩出来有腹肌嘛，这个东西，对不对？就没什么东西，就是我就是亲身验证，我没有3年没有吃过一块肉，我同样有清晰的腹肌。那告诉一个什么，生酮或者是燃烧自己的身体的脂肪，并不一定需要吃很多的鱼肉来完成。我比较推崇的就是。燃烧脂肪最好的办法就是生酮有一个概念，很多人觉得，要吃可以吃很多大鱼大肉啊，我的身体会用这个鱼肉里边它的脂肪去燃烧功能。我给你介绍一个更好的生酮方法，更好的燃脂方法，燃烧我们身体自己的脂肪怎么样？那不更好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对于生酮饮食来说，你甚至可以去尝试做做间歇性进食。
OK，我跟你分享我的一个切身经验。你刚才一直在讲燃脂。你会发现什么呢？我们的超马越野跑顶尖的运动员，不需要是大明星啊，只要是高水平运动员，他们都必须要在长距离100公里、100英里、几百公里的奔跑当中，其实我想说，不一定通过饮食、通过呼吸、通过控制心率，就能够让身体很快速的进入到一种不依赖碳水的这个燃烧能量的方式当中，直接让身体进入到。脂肪供能模式，为什么呢？是因为这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因为我看的那本书《天生就会跑》的那个作者后面又写了一本书，叫《天生是英雄》（Natural Born Heroes）。它里面讲的就是，有一种人在意大利当地二战时期，他可以不吃不喝，在山上狂野的奔跑几十公里，传递情报、打游击战。所以说，纳粹就没法占领那个岛，那个岛他妈太怪了。他讲了很传奇的一些乱七八糟的故事，最后当然他推导出很多他的运动的一些认知，所以就说人其实就像你说的非常厉害，他可以在极限环境当中特殊的情况下，他莫名其妙就进入到一种极限生存的状态，他就可以靠消耗自己的脂肪缓慢的释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皮下脂肪，哪怕像你很瘦有腹肌的人啊，我就不撩衣服了，你身上的脂肪也是几万卡路里。相大卡，所以说足够了。但是怎么进入到那个状态？这是我们超马越野跑在训练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如何让自己本来是依赖这个糖啊比较快的碳水，跑着跑着，你其实要知道， 你再怎么吃，你吃入的那个东西也赶不上你消耗的那个速度。其实你在消耗自己的身体，但是你又要
对，
经济的去消耗自己的脂肪，反而你跑起来很轻快，你跑起来不容易觉得累。所以我到现在，我从科学的角度，因为对这方面的科学研究非常有限，我说的都是切身的感受，我说的也是大神们这些顶尖运动员写的一些自传一类的东西，所以我就跟你分享一下，的的确确，运动。在极限类的耐力运动当中，人就会自动的进入到一个就是纯脂肪供能的模式，你才能够有效。如果你只是靠不停的吃什么能量胶，我们为什么反对吃能量胶呢？这么长距离的运动当中，马拉松还可以，但是再长距离，我们不建议吃。建议吃什么？就是你今天说的，我们只建议吃，比如跑几百公里啊，跑这个超长距离的铁人三项，我们只建议吃原始的食品。咱俩是殊途同归，就吃。这样的话，它释放的慢，它的分子结构更复杂，它不是一些能量胶、能量棒，那个更复杂的分子结构，你消化起来代谢的过程参与的，就是那个信息交换，交换的更充分吧。按照今天咱俩说的最关键，所以说咱俩聊的很多，我觉得是通过我的切身感受，有一种殊途同归的感觉，我觉得就特别棒。哎，所以说，咱们想想最后吧，给大家一些建议吧。今天真的聊得太晚，占用你这么多时间，我实在是不好意思。咱们最后给大家一些总结一下，总结一下，你觉得？说点未来的
我
建
非
议。
常非常非常开心有这个机会能跟你聊天，然后跟知乎的一些朋友们来分享一些我自己的理念。我很多的理念，我觉得5年之后回过头来看我们这段，也许会很荒谬，但是这是目前我。学习还有实践当中分享总结出来一些东西，我觉得对于大众的一些有一些具体的建议，我就总结以下这么几点吧。第一就是，健康要把握在自己手里，我
OK，
们吃什么是你自己个人的选择，这些选择可能看起来很窄。我们现在的选择就是在这个品牌的汉堡包跟那个品牌的披萨，或者是那个品牌的炸鸡之间选择。但是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选择，比如说多吃一点天然的蔬菜，吃一点红薯，各种各样的蔬菜。第二个就是饮食的大原则。其实你只要掌握这个原则，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就是尽量吃天然未加工过的食品，食品它最初的状态。这些食物在哪里买到？在超市里的那个卖菜区买到。如果说你在中小城市，就像我出生的地方，菜市场街边的那些没有食物标签、食品标签的那些食物，然后少吃加工过的食品。基本上说，你能够在货架上看到的塑料袋、塑料包装的有食物标签的，都需要非常非常的谨慎。不是说完全不吃，但是你需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因为里边有很多很多的坑。第三点就是说，关于吃什么，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吃什么很重要。吃是让其他的生命经过我们的身体，饮食的本质是一个跟我们自身跟其他生命的一种信息的交换，所以你跟谁交换信息很重要。你是跟那种鲜活的植物，还是跟已经不知道被宰杀、已经冷冻了多久的这种肉去交换？有差别，我不是说不吃肉，肉吃肉，对肉的需求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植物里边的营养素也不光是纤维那么简单，所以不一定要不吃肉，不一定要去吃素，但是可以少吃一点肉，多吃一点各种蔬菜。最后一点就是说，现在这个信息是五花八门、琳琅满目，今天我来说，明天又有那个大神那么说，就是最后你要去拿自己的身体做试验，看你自己身体是个什么感受，最好有验血的报告，长期去看自己身体是怎样一个反应。因为最健康的饮食不存在，适应所有人的饮食不存在，适应所有人一生不同阶段的饮食也不存在。最后要必须你现在内心真正认同，而且你能够长期做下来的饮食，这个才是健康的饮食。
是的，我最后其实给大家还是分享一本书，也是在我克里伯环球帆船赛在海上 Kindle 上看的那本书，我不知道凌云有没有看过，叫《深度营养：为什么人类的基因需要传统食物》这本书也还比较有名，是吧？应该是，那
这本书在还
说说你的
被
感觉。
翻译成中文版之前，其实我已经在我的微博上分享给我的朋友。这
是
本
吗？
书讲了2件事情，一个是糖的危害，第二个就是植物油，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健康。
是的，
当然他还追溯了，其实 Western Price 他的一些营养的理念，所以《深度营养》这本书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也是画面感非常强的一本书，
啊，
对吧？
是的，
他
是的，
把
非常强，糖成
糖
瘾
分
那
这，
个太可怕了，
对
太
对
可怕
对，
了。这个大家注意关注血糖，血糖这个话题单独都可以聊一期，这简直是都市人现在内心的伤痛，引发一系列的各种的都市病。第二个就是您刚才提到，就是它的整个就是植物油。我现在看完这本书，养成最大的习惯，我在罗森，我在上海全都是便利店，不管是罗森还是什么什么全家，想买一个任何一个吃的，包括饮料，我都要看它的配料表，到底包含的是什么。我发现哪怕就是果汁，哪怕就是椰汁。我就买那个配料表最简单的，因为你刚才说嘛，看标签嘛，我不会买一些
对，
添加剂特别多的，这个要挑的，真的有一些不同的产品，你看看配料表是很不一样的。那么就是因为植
对，
物油，植物油在所有的曲奇饼干、所有的你能想到几乎所有的，它上面都会有植物油，其实对身体其实都不是那么好，因为那个植物油经过加工之后，就刚才我们说了嘛，它对身体产生那个叫什么，不饱和脂肪酸，对吧？就是这个对身体是有问题的，但是它里面还有一点，对我的触动特别大，产生了无数童年回忆的画面。我在床上写了一篇日志，叫《妈妈最完美的这个菜单》，就是他说，大概吃四类东西，这个跟植物基是不同的角度啊。我只是说书中的观点。他说，吃四类叫传统饮食，人类进化几十万年以来一直在吃这四类。一类就是带骨头烹饪的肉。就是你得带着骨头去煮它的肉。第二种是动物内脏，他说什么肝啊、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它的营养素比一般的什么东西要高几十倍。第三种是发酵类的和发芽类的食物，什么豆芽呀、酸奶呀，叫什么康普茶，对吧？康普茶。然后最后一个是海鲜食品，就是生鲜食品，海里来的新鲜的白肉。那么这四类，我为什么说是我的童年画面呢？我发现我妈无形当中完美的践行了，给我从小喂饭，全都吃这四种。就是我的青春期，我觉得长成这样，身体不错。除了我小时候爱健美、爱锻炼，在高中的时候，更早的时候，我妈妈就是凭着她的人生生活经验，她是没有看过这个书的。我妈妈是初中文凭啊，不能说什么知识分子吧。但是我现在回想，她给我吃的，天天。煮骨头的汤呀、排骨呀，然后动物内脏就是天天猪肝啊，各种的那个叫什么，就是胃啊、肚子呀、什么这些。然后发酵类不用说，我从小喝酸奶，我妈也是让的。然后是豆芽，我们家经常吃，还有海鲜什么海带、海产品，我们青岛人嘛吃这些，基本上都符合这个规律。当然这里面是跟吃素吃肉没什么关系，只是它从是吧它的深度营养、人类演化的角度给了一个观点。那么凌云其实分享的是我们此刻在21世纪的这个工业化的都市里面，我们好像找到了一种植物基为主的一种可能性，对吧？其实这是两种视角供大家参考，到底什么适合你，什么适合我，什么适合凌云？我觉得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答案，这是可以的，对吧？这是 OK 的，好吧？这是
哦，
我最后
这样。
想起来这本书给大家推荐一下，还好你也看过，挺好
是，
的。
历史上的饮食其实没有必要去争论肉食跟素食。历史上人类就是哪里有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就是其实这个就是现实。其实有些人追溯说，哦，原始人是这么吃的，石器时代在怎么？我再问你追溯源，我们在猿猴的时候我们怎么吃的？你发现猿猴的时候我们都是吃的，大部分大猩猩、自然界大猩猩大部分都是素食。所以你到底说追溯到什么时候才是最原始，对吗？所以，但是现在，我有一个，我最近的一个理念，就是说进化的力量，它是有一个选择压力，它选择想要选择什么，它要选择的物种是优化物种的繁衍，是从物种的角度来说，让这个物种能够存活到繁殖下一代。说的残酷一点，当一个物种已经繁殖了下一代之后，它对这个已经繁殖了下一代的这些个体来说，已经不再怎么眷顾了，因为它已经有了下一代的存在。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饮食看到很多人说历史上这么吃，大家怎么吃，并不进化选择，就是说人就是因为吃了这种肉食，所以才有足够的能量怎样怎样。但是那个是从物种的角度来说，我们现在看我们节目的可能很多人都是已经是三四十岁、四五十岁都已经有过小孩。那我们个体现在人的寿命越来越长，怎样去延长每个个体的寿命？这是另外一个话题，进化也许能给我们一些提示，但是这个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探索，我们确实去思考怎样才是对我们个体最优化的一种方案。
你看，讲到后来又讲到了什么生与死啊，这些我们就不往更加深刻的哲学性的话题去讨论更多。当然，我是期待跟凌云 能有第二次对话啊。刚才他也说了，没准他请我去他的这个凌云说去做客，他来主
必须
持，
的，
我来做嘉宾，我们可能聊点其他的，我不知道他关心啥，想跟我聊啥。我跟他一样，也是生活的经历呢，轨道就是经常就变轨，然后立面也比较多。咱聊哪方面都没准能聊出碰撞出新的一些可能性，然后哎，对，我刚才在网上，我突然想到我在 Kindle 上下了一本新书，一直没看，还是英文的，就是 Nick Lane 在2022年今年的新书叫 Transformer，不，没有 S，没，我不是变形金刚，就叫
Transformer,
Transformer
OK.
The Deep Chemistry of Life and Death，讲的就是，
Life.
哦，一听这个标题。是吧？我当时看这个标题，哇，Nick Lane 的新书，这肯定是一个很重磅的书。所以我一看那个介绍，我就赶紧，我是花钱买的正版，要放到 Kindle 里面，然后还一直没有机会看，还是个英文的，我也看不太懂，因为他的书看英文我会看不明白，我得想办法的把它机器翻译成中文，我看的能快一点，好吧？最后也给凌云，就没准这个书咱俩看完了有机会再聊一次啊，Nick Lane。
我觉得我们两个可以，甚至都可以做一个系列读书节目。我们读的书当中有很多的交集，
啊，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就是像，比如说像 Nick Lane 这本书的话，我也很开心，今天从你这里知道 Nick Lane 又出新书了，我要去
新
看一
书
下。
就刚出了3个月还是4个月，我不知道，所以我都没来及 看，
哎
因
呀。
为我一开学特别忙，就没来及弄这事儿。刚才说的书不都是在帆船航海无聊的时候躺在床上看 Kindle，就那刷刷了好多海洋的书，然后很多健康营养的书，好吧？那我
你，
们你说还有啥？
我说你刚才说我为什么要邀请你来？我觉得你的经历当中，我也是前几天翻了你的朋友圈，知道了一些你的经历啊，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你的那个航海的经历，因为我自己对航海也是充满着幻想，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要自己去实现，现在估计也不太可能实现。但是我对水手、对航海的人都是非常非常的羡慕，我希望
苦
听你的
啊，
航海的故事。
苦啊，就是一个字儿，就是苦啊，就没有，就是最好不要乱幻想。那个东西其实很多美好的想象，它就是一天24小时里面可能有那么几刻是挺美好的，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是真的是字面意义的乘风破浪啊，字面意义的这种惊涛骇浪。你得那个对大海没有那种莫名的恐惧，然后你才能够听着船长对帆的这种号令啊，我们有各种的指令，还要去认真的操作，才能让这个帆船安全的航行，还有比赛，还有竞速，其实很累，很崩溃。但是我觉得刺激我对大脑有了很多新的感受和认知，没准下一次可以重点这块聊一聊。我也在看很多相关的书，因为我觉得好像身体发生了一些。Fundamentally，我觉得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觉得这个很不一样，从来没有过这种题，跟超马越野跑10年都没有过的经验，好像现在过去这2年2次长航2个半年，我觉得我感受的特别明确，所以有机会下次跟你聊一聊，好吧？今天
行，那我们
啊，
就
挺不
说
容
定
易。
了，下一次你要做客我们的节目，最快也可能就是1、2个星期吧，
好，没问题，没问题，先答
好
应了凌
吧？
云。最后感谢凌云，感谢今天直播间的朋友，每一位给我们留言的朋友，谢谢这位华北非著名狠人啊，太棒了，两位老师知识面很广。好，也谢谢你的留言，谢谢每一个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这期知乎的圆桌直播活动啊，关雅迪开放对话，我的未来的未来的第四期啊，关于我们未来的健康饮食方案，希望今天。聊了应该超过2个半小时了，或许能让你有所收获啊！然后感谢凌云 Mike，我们要全网去搜索凌云 Mike 去关注他，包括他刚才提到的16种对癌症的这种对抗的非常棒的饮食的方案，他有全程的这样更详细的解说，内容一定会比今天这2半小时聊的还更加丰富。好吧，我们很高兴，我第一次跟凌云终于结识了，哪怕通过网络的这种形式，我们希望未来有更多的这种交流和碰撞。好了，凌云，那最后跟大家。Say goodbye
好的，谢谢大家关注。最后再感谢关雅迪邀请我做客你的节目，我们下一次在我的节目再见。